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现实，这是我们通过思考构建的。在这里我提供了一些工具，可以帮助改善思维以及你的现实。努力工作的教育对任何人都没有任何好处，它通常会导致相反的结果。正确的教育是寻求小努力大收获。教育的美妙之处在于，我们可以对自己和孩子做一些小技巧来实现这一巨额利润。其中之一就是认识到来自欲望的快乐比你实现某件事时的快乐更大，这意味着你总是要为某件事而奋斗，因为这样这种快乐不断地推动我们，就有了意义。想要提高你的思维只需一点点努力。这很容易，停止用你的注意力从一个地方跳到另一个地方。你知道那些疯狂集中注意力的人，你真的必须叫醒他们吗？他们的注意力不是指向很多地方，而是集中在一个地方。我就是这样的，从一个心理位置跳到另一个心理位置的成本非常高，而且会浪费你的利润并造成混乱。人类大脑的构造是为了在特定时间专注于一件事，而当我们从一件事跳到另一件事时，我们需要时间才能回来。现代世界充满了一千种干扰和诱惑，但最大的赢家是那些懂得如何集中注意力的人，这更适合我们来自大自然的人。没有一千种干扰和短信和视频，我们的注意力大多集中在一件事上，这对我们美好的生活有很大的影响。当我们集中注意力并忙于当下时，我们会得到回报，而注意力实际上是爱的一种形式。我们的孩子想要一个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全神贯注，我们的朋友也是如此，也就是说，懂得如何集中注意力，不仅能提高我们的思维，还能改善我们的人际关系，这是美好生活的基石。一位传奇的经理，最好是一位工程师，教育部、卫生部和其他政府部门应不断在特定地方试验新方法，如果有效，则将其应用于整个以色列。不要被冻结，衡量成功并不断改进。在以色列的教育系统中，每个人都错过了传奇管理者对教育系统的重要性。这样的管理者首先应该是一位具有教育学背景的分析工程师，而不是相反。教育反映了我们十年或更长时间后的样子。教育中的每一个行动都需要反馈，通过反馈我们可以找到优化我们所做的事情或取消它的方法。教育系统的问题不是教师工资低或教师人数少，但体制的结构，缺乏管理、控制和创造力，吸引了不够优秀的人才。解决方案，由一名管理者进行强有力的集中管理，并对整个教育体系进行一场革命，减少科目，灌输价值观，创造人才。重要的是提高学生自己思考的能力，而不是死记硬背的能力。没有关于以色列的数据，但可以假设我们像美国一样，平均智力正在下降，这是最有可能的原因。这项研究表明，由于我们充斥着社交网络和不经思考的视频，新一代人缺乏阅读，美国的智力正在下降。随时随地定格是我们大脑的方式记住想法和过程，它实际上是大脑为了理解所看到的内容以及如何做出反应而产生的心理模型，了解这个框架它会出现很多。你现在读到的内容也成为一个框架，把框架想象成思想块，你可以创造新的，建造它，摧毁它，一切都是由框架构建的，几乎所有的内容都包含框架。这是关于我们如何基于我们的个人理解来建立对现实的理解。我们的经验、信仰、价值观、知识和文化。我们的现实不是一个框架，而是可能由数百万个小框架组成，但我没有数。我们最近使用的框架更容易检索，就像计算机上的缓存一样。重要的是要记住，虽然我们现实的框架可以指导我们，但它只是世界的表征，而不是客观的准确反应。现实，热空气升起是一种心态，它取决于什么是空气，什么是上升的另一个框架。每个领域中最接近的框架都是我们大脑中的模型，是准备快速处理类似情况的模板，它定义了现实。有很多这样的模型可以帮助您快速了解您所看到的内容。比如说，你看到前面有人在微笑，你立刻感觉威胁减少了，这是一个重要的心态。因此，每个人对现实的记忆都是不同的，因为它存在的框架与其他人不同，我们将其标记为不同的框架。现实与现有的框架或创建新的框架。在许多区域框架对于那些从多个区域框架的人来说具有巨大的优势。大多数人从一个中心区域框架，就像一名足球运动员如果以前打过篮球就会获得优势一样，这会有所帮助以便更好地看待周围的人。 地球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框架最好能够相互融合，最好的方法就是简单的处理许多你感兴趣的领域。我一直喜欢行动而不是研究，这就是我创办几家公司的方式，从那里你可以通过活动获得许多现实框架。我喜欢塔纳赫、音乐、心理学、足球、扑克、数学、物理和经济学。我从那里构建了很多东西，通常我会从一个领域转移到另一个领域。聪明的人是能够从任何领域快速提取真实框架的人。抽出来调整一下，生产出合适的框架，其实是一种智慧。我们生产新框架的能力当然是建立在现有框架的基础上的。现有的框架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获得的，所以框架不是人生来就有的，而是人自己创造出来的，就像任何东西一样。制作框架需要能力，制作框架也需要训练。这里一个重要的结论是，聪明不是生来的，而是通过训练获得的。显然这里有一个因素是遗传，但是训练更重要。你的健身是从哪里获得的？相当于这个问题，你从哪里获得智慧？框架让你更好地理解现实，因此你也可以比其他人更好地预测未来，这对于物质和非物质收益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优势。假设我认为赌场在统计上是从人们身上获利的，从这里开始就可以认为，为了钱而赌博不值得，而只是为了乐趣。这只是成真器优势的一个小例子。练习从一个场地移动到另一个场地的框架中预计利润最少。当您拥有数百万个框架时，利润在于快速检索它们、传输它们和升级它们。升级、删除和生产是通过反馈来进行的，这是一个关键点。有时你必须删除框架，尤其是那些我们长大的框架。例如，聪明人赚钱，删除它并将其框架为钱是由经过培训的人赚钱的。假设您有一个心理框架，人们不喜欢违背指示。您想要为您的公司做广告，因此在广告中您将给出指令，立即访问该网站并购买。当然，获得有关其是否有效的反馈很重要，因为可靠的框架已经被证明了。我们的世界在许多领域都是相互联系且相似的，因此巨大的利润在于将框架从一个领域转移到另一个领域。我们创立了 PLUS500， 并按照我想到的数学框架赚了很多钱，并将其引入了金融领域。当然，要构建 PLUS500， 需要数千个小框架，每个创始人的框架都不同。其中一个框架是复制和改进成功的公司，另一个框架是指复制要点，这样就不需要一个庞大而无休止的项目。以 Google 为例，它并没有抄袭 Yahoo 的全部，只是复制了搜索框。如何积累框架？这里没有什么神奇的解决方案。为了积累框架，根据我的经验，你必须思考一些事情，阅读、学习第二语言以及练习数学、物理和科学。有可靠的 Mirror 框架，不需要反馈。活动中有些框架是书本上几乎不可能学到的，而是来自现实的框架。比如当你创办一家公司时，每个人都相处得很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会发生变化。这只是一个框架的例子，可以只能从真实的活动中获得。第二语言产生框架，因为有些词代表你的主要语言中不存在的框架，例如英语中的优化。也是一种编程语言，因为它有框架。这就是为什么它构建框架而不是记忆要聪明的多，重要的是想法。科学在真实框架中的重要性，最大的收获是当我们获得一个真实的框架时，它当然发生在科学以及理论书籍和书籍中。在报纸上写的一个故事确实可以忽略解释。危险在于获得不真实的框架，这通常来自虚构的数字、互联网、YouTube 或毫无根据的想法。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尝试从可靠的来源构建框架，并与我所知道的进行交叉检查。框架的最佳训练是框架中最重要的部分，因为它将提高你的思维。它在安理是对的，但是如果你没有拿走任何东西，至少从这里拿走。我在框架中训练的方式就是简单的思考事情。是的，简单的思考事件、案例、感受、性质、利益，并问为什么。这就是我如何提出框架和自由思想的想法。所以，下次当你乘坐公共汽车并将头靠在车窗上，在莱姆斯家练习时，我希望记住，即使我不在公共汽车上，我也是这样做的。为了改变你是谁，我和两个朋友在埃拉特散步时，突然我们中间的一位歌手朋友的一句话跳到了我的脑海里：改变你是谁并不容易，成为一名摇滚明星并不容易。这是关于他的幽默片段，因为他离他很远。 从成为摇滚明星。他创作了这首歌，顺便说一句，这首歌很棒，但我突然意识到，在我从商业时代改变之后，要改变今天的自己真的很难，这种改变是渐进的，非常缓慢的，但源于想要亲近到大自然，然后从在大自然中行走的习惯，他强化了他。习惯实际上决定了你是谁，所以当我想要改变一些东西时，我会思考为什么我要改变，而不是考虑一个无关紧要的目标。和我一起做吧。最好考虑改变公司或改变自己，而不仅仅是赚钱的目标。通过方法不断改进，然后享受旅程。这正是成功所缺失的一环，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如何定义。为了赚钱，无论如何，一个计划、雄心或想法是不够的，你必须为目标养成习惯，这些年来我一直在不知不觉中这样做。从一大早开始，从阅读经济报纸到每天玩我们的产品，再到阅读有关商业的书籍和许多其他习惯。为了在高中取得成功，我养成了从早上到下午四点整学习三天的习惯。最重要的部分，也是你回家或跑回家时要考虑的一点，是更重要的是要思考你想成为谁，而不是我想去哪里。因为我想去哪里来自于我们想要成为某事的愿望。我想成为一个好人或成为一名作家。改变确实很难，但你会在成功的习惯中看到解决方案。改变自己的方法就是通过习惯，而当某件事成为一种习惯，那就很容易了。成为一名钢琴家就像成为一名数学家一样，你需要每天养成一个习惯，才能成为其中一个或两个的对立面。一个成功的技巧习惯就变成了一种习惯。如果你已经走到这一步，你已经知道你应该寻找有效的方法，而不是一次性的东西。习惯是一种方法，它是一种训练自己变得更好的方法。如果你设法掌握你的习惯，将控制你的去向，你会很容易成为你想要的人。习惯可以通过技巧来控制，因为它们非常难以捉摸。我们的习惯是针对非洲大草原的，而不是针对特拉维夫市中心八楼的公寓。小而持续的改进成功不会一蹴而就，它是一个通过习惯每天进行小改进的漫长过程。在 PLUS500, 我不必考虑如何灭火，因为我有永久解决问题而不是症状的习惯，所以这很容易。习惯是不需要努力的，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在每次 offer 的时候总是问自己什么是利润，什么是风险。我觉得别人没有这个习惯，但是对我来说风险总是跳高，这是我的一个习惯。小时候，我怎么赚钱？习惯不是工作，当你出于习惯做某事时，它就不是工作，感觉像是一种奖励。它就像我们头脑中的一只虫子，我们永远赢得了胜利，它有助于在古代重复做西西弗斯式的事情并享受它们，它有助于我们生存的习惯倾向。就像所有事情一样，有些人的习惯根深蒂固，有些人则不然，但每个人都可以从习惯趋势中受益。你也可以通过打破习惯来赚钱，而且最终赚钱是一种自由的想法，而不仅仅是挖。不知不觉中，我真的很喜欢养成习惯，我一直喜欢的习惯之一就是早起。成瘾的内心声音是关键。成瘾实际上是一种坏习惯，这对我们没有好处，因为我们不断重复它。我们的大脑在对我们撒谎，在这种情况下，它向我们发出信号，没有咖啡你就不行。没有研究无法吃饭，不好吃，你不够聪明，学不了数学，他似乎把这当作事实。这里胜利的关键是不要相信他，事实是，没有你就不行或没有就不可能，这句话大部分都是谎言，因为我们人类是适应性强的生物，我们可以习惯几乎任何事情，最大的秘密是，最终我们以几乎相同的方式享受自己，即使大脑有时发出信号我不能没有，你会学会反驳它，然后对你来说就会很容易自由思考很多问题，改掉坏习惯。我也努力改掉坏习惯，其中之一就是抽烟，从20岁到30岁，我一天抽一包左右，花了两年时间才改掉。这个习惯直到我获胜为止，真的非常非常难。我只是没有放弃，我崩溃了，在这两年里又重新抽烟了大约10次。所以这里也是花了两年时间才成功的。 不忘初心，不断表扬 PLUS500 的习惯。我有一个小习惯，就是把业务中要做的所有重要的事情都写在一页纸上，然后每天推送，比如进入爱沙尼亚、发行，还有一些小事情以脱墨结束标志的颜色。这是一种习惯，把它写下来并这样做，这样我就不会忘记，即使在自由思想中，这个习惯也伴随着我。我有一个想法，所以我在 WhatsApp 上写给我自己。这些习惯基本上定义了公司和我。它与你希望 PLUS500 成为一家模范公司有关，因此不断改进它的习惯也与之相关。你是谁，而不是你想要实现的目标。行动强化了改变，并向我们证明我们想要成为的事情确实发生了，所以用行动说话至关重要，这会成为改变我们的习惯，以追求我们想要的目标。今天，当有人问我问题时，我考虑是否撒谎，我告诉自己我不是骗子，而不是我不会撒谎。当脚与你是谁联系在一起时，会更容易。一直成为别人是很困难的，所以习惯必须与你是谁保持一致。例如，一名运动员，可靠，善于交际和慷慨，所以适合的习惯是运动，说真话，社交活跃，早上跑步。我只是举了例子，但在社会上，当他有一个应该如何发展的愿景时，建立习惯作为社会的一种方法很容易，但他应该与品牌所代表的东西结合起来。自由的习惯，当你以自由的心态思考时，习惯就会给我们精神自由，因为良好的金钱习惯使我们免受财务问题，饮食习惯使我们健康，然后就有时间自由，而不是处理缺乏良好习惯的问题。习惯导致我们。我总是为考试做好准备，因为我有在考试前几天学习的习惯，这不是一种努力，因为我已经习惯了。我看到、听到和签名，激励我们养成习惯的通常是某种触发因素，除了跳跃之外，希伯来语中没有任何合适的词来形容它。但这是一个很难的词，我必须寻找，而且这是我第一次遇到它。力量是根据感官的强弱而定的，对于我们人类来说，视觉是最发达的，因此也是最重要的，无论好坏，你都应该使用它。你闻到巧克力，所以你想吃巧克力。你看电视，所以你想休息一下看电影。我们的习惯通常有一个触发因素。视觉占据了我们大脑的很大一部分，因此视觉是我们习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触发因素。真正有助于吸收和记住我们想要的习惯的一件事，就是说他们大声说出来。这激活了听觉感觉的触发器。没有人能抗拒诱惑，只有有人隐藏诱惑。当冰箱里没有冰淇淋时，我的孩子们不会要冰淇淋。最大的秘密是不要激活我们不想要的习惯的触发因素，同时也要引入我们想要的习惯的触发因素。每个人都有一定程度的可以承受的诱惑。我们最大的收获通常是看不到触发因素。不经诱惑而修行是很困难的，但刻意隐藏诱惑就容易多了，这正是自由思想的最佳体现，事半功倍。不费什么力气去隐藏触发因素，却疯狂的努力避免触发可用的诱惑。比如说我想少用手机，我就把它放在车里，这样我就得去车上拿手机，每当我想检查什么的时候，这真的减少了我的使用手机。研究表明，最稳定的人只是学会了不遇到诱惑。这是一个大秘密。我喜欢、我不喜欢我的好方法之一是腿堆，我已经一口气做了所有我不想做的事情，洗衣服、扔掉垃圾、叠衣服。我称之为习惯堆。我也是边走路边做，再加上听舍马书的习惯，今天走路的时候真的很怀念听舍马书。我听书当然是用扩音器，而不是用无线耳机，这样比较辐射我们的大脑，不推荐。习惯要重复多少次才能养成习惯，最重要的是我们要重复多少次做它，而不是它有多长。假设我想养成阅读的习惯，最好每天阅读20分钟，而不是每周阅读一次两个小时。它与我们习惯的其他事情不同，比如跑步训练，当我们开始做某件事时，这个习惯就很容易开始，就像开始很难一样，我们很难停下来。这就是我们正在寻找的小努力，开始的努力。我一年级的小男孩不想做作业，我们当然不兴奋，但我建议他把作业放在厨房桌子上做，而不是做，因为如果他做了，我会生气。饭后我看到他正在做算术练习，这对他起作用了。现在我必须考虑下一步的行动，让他们在房间里保持平静的气氛，像往常一样向他介绍。只要是一个习惯，就会让我不再工作，对我和他来说，都是事小功大。正因为方便法则，我们的习惯从容易开始就很重要。 如果你想每天跑步，您只需离开家开始跑步，这确实会有帮助。事实上，只要你换上运动服，跑步是肯定的。总之，要确保开始时是舒适的，在合适的环境中行走。我们没有钱买家具，所以爸爸自己建造了它，我看着它，帮助和阻碍了一点。当我关上房间的门时，房间里一片安静，没有杂念，我至今还记得那种安静和秩序的感觉，帮助我专心做作业和学习。今天我明白了为什么他对我的贡献如此之大，因为他让我养成了心无旁骛学习的习惯，集中注意力的习惯，没有任何触发因素对我无益。从那时起，我真的很喜欢集中注意力的习惯，因为我们喜欢习惯，这是经过数百万年进化形成的特征。我一关上门，房间里安静了，立刻就激发了我学习的动力。这就是为什么对大多数人来说，在办公室工作比在家工作更有效，它会激发他们工作。为你的孩子和你自己创造一个这样的环境，这对他们来说会很容易。是的，他们旁边的手机是一个可怕的触发器，它不应该在那里。一句话就是他们之间的契约，让你的生活轻松，你想要轻松的生活吗？确保这个词是你家里的一个词。然后在你的工作场所，我们用语言互相交流。最重要的是要告诉我们的孩子和我们自己，单词就是单词。否则房子就没有稳定的地基。否则沟通就没有意义，一切都需要检查多次，说几遍。如果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工作和社交生活中，我们周围都是言出必行的人，那么这会带来很大的好处。当孩子们看到对我们来说，一个词就是一个词时，他们就会向我们学习。想象一个世界，想象一个人们彼此所说的大部分实际上都是做的世界。有时别无选择，你必须虚张声势以免冒犯，但大多数时候你可以信守诺言。我所认识的最危险的人是那些不遵守诺言的人。我用我所接受的同样的教育来抚养我的孩子，话语是有价值的，他们信守诺言。一个投入时间的天赋过程，我的课程是从10岁起在美国生活了2年，这让我掌握了第二语言并熟悉了美国文化，在那里事情要做到最后，而不是比如以色列高达 70%。一位经常谈论以色列理工学院和数学和物理的父亲，所以我总是投资于数学和物理。我儿时朋友的所有父亲都在安学院学习，并且都是以色列理工学院的教员。在父母的鼓励下，我读了国土报，主要是他和马里夫的经济板块。我的父母不断向我灌输一切皆有可能，戈南家族无所畏惧的理念。我在海法的达尼亚社区长大，那里住着富人，但我们不仅仅是穷人。我父母经常谈论的想法之一就是你在所学的专业中赚到钱，所以从小我就知道创办公司可以赚得更好。我也听到了故事，并看到了来自阿拉伯世界的叔叔石洛莫·戈南凭借自己的力量取得了成功。我一直在踢足球、篮球、壁球和冲浪，这项运动不断推动我取得成就。Les 和 Gasres， 我在和朋友一起旅行时遇到了 Les 和 Gas， 我意识到赌博领域对犹太人来说真的很好，你只需要在主场就可以了。再次阅读我的路线，您会明白这根本与花园无关，这只是一条有点罕见的路线，但是当您了解每个交叉路口所提供的内容时，很容易为孩子或您建造如此美丽的路线。同样的路线，通过数学和物理进行分析，提供思维优势，根据研究，第二语言也提供心理优势，完美和礼貌的文化，如美国文化，对自己能力的自信，在高水平上学习学术机构，参加运动队以塑造品格和成就，报纸和书籍的理论阅读，以及成功的渴望。很明显，这里没有花园，只有周围的环境。没有什么是一帆风顺的，开始总是非常困难，这就是为什么对以色列的教育体系进行革命并灌输一切都是训练和努力工作的原则是如此重要。当你运用自由思想时，你会意识到你不是生来成功的，你生来平等。向 App Sunny 学习，我在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中都看到了这一点，例如与我一起研究自由思想的 Johnny Levy， 自学成为一名设计师，一些课程，一切都是他自己设计的。Aladi Ben Chan 在 PLUS 500与我们一起开始时对股票市场一无所知，后来成为一名领先的财务经理，我们有能力学习一切，只是欲望和时间，有时还有年龄。这确实令人惊讶，因为我们喜欢将一切归因于天赋，但大多数是天赋投入时间。 一个重要的部分，如果你没有力量阅读这一部分，你会发现力量，因为解释它对儿童和青少年来说至关重要，让他们相信只要刻意训练，一切皆有可能，没有梦想就做不到大事，没有信念就没有梦想。完美音调一词，也称为绝对听力，是指一个人在没有任何参考音调的情况下识别或再现音符的罕见能力。人们进行了各种实验来了解绝对听力的本质，以及它是否可以通过训练获得或提高。它的流行程度相对罕见，估计约有万分之一的人拥有这种能力。莫扎特就有这种能力。那么莫扎特的概率是万分之一，而他的父母从三岁起就开始教育他接受音乐教育，也就是说，莫扎特的概率是一比一千，这意味着莫扎特的概率是千万分之一。当你运用自由思想时，这是行不通的。大约40年前，一位年轻的日本音乐导师 Kazuko Egutsuji 对自己无法拥有绝对听力感到失望。因此，他创建了一个名为 Egochi 和弦训练法的早期学习计划，旨在帮助年轻学习者获得完美的音高。许多人认为绝对听力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也可能不是。莫扎特、贝多芬、玛利亚·凯莉、伊米·亨德里克斯和雅尼等著名音乐家都拥有绝对的听力。自从江口的方法被引入以来，成千上万的日本儿童已经成功地掌握了通过耳朵识别音符的技能。人们认为他们是与生俱来的，但却是后天习得的。2012年，研究员 Ayako Sakakibara 发表了一项研究，涉及24名接受过听力训练的儿童。使用江口的和弦教学方法，完成这项研究的22人中，全部实现了绝对听力。研究表明，通过适当的接触和训练，培养绝对听力是可能的，而不仅仅是授予少数人的独特天赋。江口方法依赖于短期、频繁和集中的训练课程。破解必须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那么它与我们目标的实现有什么关系呢？研究绝对听觉的出发点之一是我们学习或实现的能力是不受限制的，相反，我们实现目标的方式才是真正重要的。阿古奇学校的学生不是随机学习，而是通过刻意练习的结构化系统来获得完美的音高。具有非凡记忆力的印度男子苏雷什·库马尔·夏尔玛 Sir Ash Kumar Sharma 因打破背诵世界纪录而载入史册。记忆中派的小数点后位数，这个数学常数用希腊字母派表示，是圆的周长与其直径的比值，是一个具有无限位小数的无理数。此前的记录由印度的拉吉维尔米纳 Rajvi Mina 保持，他在2015年背诵了31415个数字。2020年10月，夏尔玛接受了打破这一记录的挑战。在17小时14分钟的时间里，他仔细背诵了圆周率5万位小数，没有出现任何错误。他令人难以置信的壮举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见证并记录下来，巩固了他作为新世界纪录保持者的地位。他是脑子聪明还是只是像野猪一样锻炼，你觉得呢？背诵圆周率的数字已经成为全世界记忆爱好者的热门挑战，每年圆周率日都会举办比赛。3月14日 ,14/3, 代表派的前三位 ,3.14。夏尔玛的成就对那些试图突破人类记忆极限的人来说是一种鼓舞，也证明了实现这一非凡壮举所需的奉献精神和专注力。是的，所需要的就是挑战自己并带你走出舒适区，这样你就会一点一点地找到改进的技巧和方法。当你遇到障碍时，你需要走不同的路。今天这些问题都有答案，而且非常明确，是的，一切皆有可能，只是从适当的年龄开始刻意训练而已。重要的是要明白，接受培训或从事某一职业确实是不够的。研究表明，做同样的事情20年的医生比新医生的嘴好很多倍。如果没有反馈和结果的不断改进，时间给我们什么也没有。所有教育中最重要的理解，最重要的是投入的时间而不是天赋。投入时间杠大于能力杠大于产出大杠大于能力。培养能力有两个重要条件，年龄越小，投入时间对能力的影响越显著，投入时间要反馈给能力。成功即了解何时成功或失败，否则我们的大脑不知道如何提高能力。事例，在任务和解决问题方面非常高效的人并不多，原因通常是他们来自某种缺乏，多年来他们练习简化并尽快找到解决方案，但他们并不总是如此意识到这一点。从实践中学习，而不是从公式中学习。 专注、反馈和修复是我们大脑学习的最佳方式，因此在所有教育体系中，强调实践非常重要，甚至是完全没有理论的实践。我在 Technion 就是这样学物理的，我发现我在讲座上什么都听不懂，所以我就只去做练习，一开始有点困难，但是当我练习的时候，我开始理解了。当我们参与时就赢了，在刻意练习中，我们的大脑会发生显著的变化。通过专注于特定技能并投入时间和精力来提高它们，我们改变了大脑的结构，使我们能够更加熟练地完成所选择的任务。加强神经连接，在刻意练习期间，神经元负责执行任务的脑细胞之间的连接用于传输信息得到加强。这些连接或突触生长的越多，大脑在处理和执行与所练习技能相关的任务时就会变得更加高效。在有针对性的训练中， 100% 专注于目标非常重要，在训练期间要全神贯注，而不是三心二意。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方法是健康的睡眠和运动的结合。为自己设定改进目标并感受进步。最好的时间是在固定时间起床后，因为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你学习和训练，训练对你来说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出于进化的原因，我们从常规的事情中感到高兴，与我们第一次必须做的事情相比，现在做这些事情对我们来说非常容易。在我学习的每一个时期，以及创建公司的时期，我总是在固定的时间起床后不久开始，通常长达一个小时左右。研究表明，这是集中精力的最佳时机。当然，在没有闹钟的情况下起床并让自然叫醒很重要，这就是您的身体通过荷尔蒙醒来的方式。研究表明，人睡得越多，进步就越好，逻辑也支持这一点。我不会让你做这些研究，去寻找他们或者相信我。我的时间总是被计划用于学习或培训，这样就没有意外，而且有一个惯例。自由思维是非常规思维，但正常工作的时间很好，至少对我来说。你取得进步，然后你就陷入困境，这不是遗传。在大多数职业和能力中，一开始你进步最快，然后你就得到了卡住。尝试了解什么不适合你，问题出在哪里，尝试走出你的舒适区，用不同的方式解决问题，这正是针对性的训练，可以是软件领域，可以是唱歌，可以是跑步或写作。大多数人都会在某个时刻陷入困境，但有一小部分人不会放弃，并找到前进的方法，在那个小群体中，这不是基因，而是一种工作方式。有时，在您从前一指南中获得所有帮助后，新指南会有所帮助。激活新的大脑区域和不适合他们的任务，根据正在练习的任务，大脑的不同部分在刻意练习中会变得更加活跃。例如，练习乐器会激活运动皮层，负责控制运动，和听觉皮层，负责声音处理。随着这些大脑区域变得更加活跃，它们也会发展和强化，从而有助于提高表现。盲人实际上是在训练用手看东西，这表明大脑区域的运作并非真正适合他们的任务。盲人依靠触觉来阅读盲文，这是一个系统代表字母和数字的突起点。当他们失去视力时，他们的大脑会适应以不同的方式处理信息，使用大脑的不同部分来理解盲文。对于视力正常的人来说，视觉皮层是大脑中负责处理视觉信息的部分。然而，盲人的大脑会重新分配视觉皮层来处理触觉信息。当盲人阅读盲文时，他们的视觉皮层会变得活跃，帮助他们通过触觉来解读凸起的点。体感皮层是大脑中处理触觉和身体感觉信息的部分。盲人的体感皮层变得更加敏感，对触觉刺激，例如感觉盲文点，更加敏感。这种增强的激活有助于他们更准确、更有效地阅读盲文。盲人通常会表现出不同大脑区域，例如体感皮层、视觉皮层和语言处理区域之间的连通性增强。大脑区域之间的交流得到改善，使他们能够通过触觉有效地处理和理解盲文。大脑的自我适应和重组能力，称为神经可塑性，在盲人阅读盲文的能力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他们失去视力时，他们的大脑会发生显著的变化，使他们能够更有效地处理触觉信息并将其用于阅读盲文等任务。随着年龄的增长，大脑会变得更加灵活，每种类型的训练都有开始它的理想年龄。从小开始数学、音乐、阅读和体育运动对于保持这些学习能力的开放非常重要。 以我为例，因为我从小就没有读书，所以我发现很难清晰的表达和写作，正如您在网站上注意到的那样。他们曾经认为莫扎特是天才，因为他四岁时就开始演奏，如今 YouTube 上到处都是这样的孩子。神经可塑性是大脑在我们一生中适应和重组自身的能力。有目的的练习可以提高神经可塑性，让大脑在学习新技能或完善现有技能时形成新的神经连接和通路。从弹钢琴的能力中可以很好地看出这一点，弹钢琴是一项复杂的技能，需要身心的协调。大脑适应和学习新技能的能力，称为神经可塑性，在掌握钢琴演奏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让我们探讨一下大脑的可塑性如何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化，以及它对学习弹钢琴的影响。在童年和青春期，大脑的可塑性很强，这意味着它可以很容易地形成新的联系并适应新的经历。这是学习弹钢琴的理想时机，因为大脑可以快速发展弹奏乐器所需的神经连接。年轻人通常更容易学习读乐谱、记忆歌曲以及发展演奏的精细运动技能。与童年相比，成年后大脑的可塑性下降。然而，成年人仍然能够学习弹钢琴并体验与神经可塑性相关的大脑变化。成年人可能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练习，但他们仍然可以发展熟练弹钢琴所需的神经连接。此外，成年人可以从注意力、纪律性和对复杂概念的理解的增强中受益。随着年龄的增长，大脑的可塑性下降的更多，学习弹钢琴等新技能会变得更具挑战性。然而，老年人仍然有可能学习弹钢琴并体验神经可塑性的好处。定期练习可以帮助维持认知功能，甚至减缓与年龄相关的认知衰退。老年人必须要有耐心并坚持自己的练习才能取得进步。短期记忆与长期记忆在刻意训练中，我们希望培养长期记忆，它会记住模式，但很难记住无意义的序列。点。我在学校注意到这一点，当我必须记住 Tanakh 中的诗歌或诗句时，我真的很难，因为这不是我所训练的领域。我读的第一本书是在20岁时，约翰·格里沙姆的 The Firm, 但我总是毫无困难地记住微积分测试的公式，它进入了我的长期记忆。有意训练基本上可以培养我们对现成情境、情境之间的联系以及期望反应的长期记忆。我们的大脑能够识别模式并在相关信息之间建立联系。这种记住逻辑顺序和相关性的能力通常比尝试回忆随机的、不相关的项目更有效。国际象棋棋手是我们的大脑如何擅长记住有意义的模式和序列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职业棋手与普通棋手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的长期记忆能力有数千种状态。在实验中，他们发现自己比普通玩家更能记住棋盘位置，但当棋盘随机排列时，他们会像普通玩家一样记住棋盘。这恰恰说明了刻意练习对长期记忆的影响。国际象棋是一项复杂的游戏，需要棋手提前制定策略和计划自己的行动。顶级国际象棋棋手表现出惊人的记住动作顺序及其结果的能力。他们的大脑非常善于识别模式，并在棋盘上棋子的排列和成功策略之间建立关联。国际象棋棋手经常研究历史游戏并学习常见的开局动作，称为开局，以获得相对于对手的优势。这些空缺包括在之前的游戏中已被证明有效的一系列动作。通过学习和识别这些模式，棋手可以快速调整自己的策略来对抗对手的棋步。国际象棋棋手能够更轻松地记住这些序列的原因之一是他们共享信息。组块是一种认知过程，我们将相关的信息组合在一起，使他们更容易记住。国际象棋棋手可以记住复杂的棋盘位置，因为他们将相关的棋子分组到一个心理单元或块中。这使得更容易记住完整的动作序列，而不是单个棋子的随机位置。随着国际象棋棋手获得经验和专业知识，他们识别和记住有意义的模式和序列的能力也会提高。他们开发了一个广泛的心理库，其中包含熟悉的棋盘位置和策略，可以在游戏过程中快速访问和应用。这些知识使他们能够专注于更高层次的战略思考，而不是试图记住单个动作。这有什么意义呢？是什么训练造就了天赋呢？能力的差异最终就是能够长时间集中注意力，并尝试尚未做过的事情，而这种训练就是叫创造力的。长时间集中注意力的能力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获得的能力。 在时间轴上的某个时刻，当能力提高时，我们会感到高兴。专业的音乐家非常喜欢演奏，伟大的舞蹈家也非常喜欢演奏。家长和老师需要给予孩子或学生自信和认可，让孩子在困难的时候不会放弃，毕竟困难的时刻总会到来。很多时候，在某件事上表现出色的人只是找到了一种聪明的学习方法，仅此而已。当你看到梅西时，总是问自己，他的天赋是什么？是什么训练造就了我的天赋？Laszlo 表明我们生而平等，我知道我现在擅长数学，我知道它让我在生活、技术、教育、逻辑思维方面取得了很多成功、决定，甚至婚姻。这就是为什么我的女儿也拥有我所拥有的自由，对我来说很重要。我试图理解是什么让人们在学习上取得成功，因为我认为我天生不擅长数学。我遇到了以下故事。从前，在匈牙利的一个陌生的小镇上，住着一位非凡的人家族——富尔加家族。这个家庭由一位名叫拉斯洛 Laszlo 的父亲，他的妻子克拉拉 Clara 和他们的三个女儿祖萨、苏珊、扎索菲亚、索菲亚和耶胡迪特组成。莱斯洛福尔格 Laszlo Folger 是一位教育心理学家，他坚信天才是后天培养的，而不是天生的。他有一个革命性的想法，将他的女儿们培养成国际象棋神童，以证明只要有合适的环境和努力，任何人都可以在特定领域取得优异的成绩。莱斯洛在女儿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教他的女儿们下棋。长女苏珊 Susan 四岁时就开始演戏，索菲亚 Sophia 和耶胡迪特 Yehadit 也追随他的脚步。这些女孩由父母在家接受教育，重点关注国际象棋和其他智力追求。拉斯洛和克拉拉为女儿们创造了一个充满刺激的环境，为他们提供了数千本各科书籍，以及无数的国际象棋谜题和国际象棋游戏供他们学习。伏尔加姐妹勤奋练习，每天花几个小时磨练他们的国际象棋技巧木板。他们的努力开始得到回报，很快他们就开始在国际象棋界掀起波澜。最大的苏珊在12岁时成为第一位获得国际硕士学位的女性。1996年，她成为女子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并连续四年保持这一头衔。苏珊也是第一位通过达到规定的标准和排名而获得特级大师称号的女性。二姐索菲亚也同样才华横溢。尽管她不像她的姐妹们那样热衷于国际象棋，但她却取得了显著的成功。索菲亚赢得了国际女子大师赛冠军，并赢得了多项比赛冠军，其中包括1989年纽约公开赛，她赢得了多项大师赛冠军。但最小的妹妹朱迪斯将继续打破所有记录和期望。15岁时，他成为历史上最年轻的国际特级大师，打破了鲍比·费舍尔长期以来保持的记录。朱迪斯不仅是有史以来最强的国际象棋棋手，而且还经常与顶级棋手竞争并击败。2005年，他的世界排名达到了第八位，这是有史以来女性获得的最高排名。波尔加姐妹的故事证明了他们的父亲相信努力工作和决心的力量。姐妹俩致力于国际象棋比赛和对知识的追求，不仅打破了男性主导的国际象棋世界的壁垒，也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年轻女孩追逐梦想，挑战现状。波尔加家族的实验取得了无可否认的成功，证明只要有合适的环境、奉献精神和热情，任何人都可以取得伟大成就。因此，富尔加姐妹的传说继续存在，这是人类潜力力量的光辉典范。有些人会认为，就像人类和猿类之间存在区别一样，人类本身在出生环境方面也有本质上的不同，这意味着我们生来不平等。然而，现实是，我们生来就具有相对程度的平等，没有初始的技能或能力。随着我们的成长，我们在许多领域发展出不同的技能，这些技能受到营养、养育、精神压力、支持性环境、朋友、学习、有学术倾向的父母以及无数其他方面等因素的显著影响。虽然出生时大脑的结构可能有所不同，但与环境因素相比，其影响可以忽略不计，不存在任何遗传异常。从遗传的角度来看，最突出的是一个人的性格，它可以决定我们被绘制的区域，以及我们在其中发展的技能。例如，我个人对记忆有厌恶感，这导致我在人文学科上挣扎和动摇。结果，我在那些需要很强的语言和表达能力的领域的熟练程度，比如这里展示的，简而言之就是一团糟。顺便说一句，我看到我的女儿只用了几个小时就培养出了天赋训练，很多小时。 起初我看到了正常的能力，但随着计时器的出现，我看到了一种非常不自然的天赋的发展。我也是这样，从七年级开始，我开始在数学上比其他人投入更多，因为我爸爸一直说他是一百。没有良性竞争，天赋为零。没有反馈，没有学习。有一天，我在 Blas 和 Gross 牌桌上玩扑克，我告诉自己，今天我不是来牌桌上赚钱的，我只是来学习的关于新方法和人们的行为。我采取行动只是为了测试理论，比如下注太多或太少，用反复加注来骚扰人们，根本不看我的牌，根据我从人们那里看到的反应和他们的下注大小来玩。他在我身上培养了很好的能力，就像盲人增强了触觉一样。这个小小的改变让我在游戏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我总是抱着今天我要赚钱的态度来的。可衡量和定量的反馈，纠正错误和持续学习在人类发展中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这个过程很简单，就是训练，然后反馈，然后校正，然后训练，然后反馈，依此类推，可能是数千次迭代，也可能是几次迭代。这个迭代过程对于生活各个方面的成长和改善至关重要，包括个人、专业和行为领域。反馈和随后的错误纠正是必要的，这样人们才能在任何给定的领域或活动中发展和脱颖而出。在你所做的每件事中，接收反馈都很重要。假设你建立了一个网站来销售防脱发药膏，没有老师会给你真实的反馈，你需要通过每天计算购买了多少，进入网站的数量以及花费了多少来创建反馈。然后你就有了可以使用的东西，网站上每个买家的成本以及买家数量是很好的定量反馈。在某些职业或活动中，例如滑板，反馈很容易明显。例如，如果一个滑板运动员未能正确地完成一个技巧，他可以立即根据结果来区分他的表现。这种清晰的反馈使他们能够调整自己的技术并再次尝试，最终导致改进。但是，有些领域的反馈可能不那么直接，例如扑克。在这种情况下，玩家可能会做出战略上正确的决定，但由于机会因素而导致损失。因此，确定他们游戏的哪些方面需要改进可能具有挑战性。向孩子灌输反馈和纠正的必要性对于他们的成长和发展至关重要。这就是我们的大脑的工作原理，它需要反馈才能学习。这不仅适用于他们的学术追求，也适用于他们的行为和社交技能。通过教导孩子对反馈做出反应并愿意做出调整，我们为他们提供了终生持续改进所需的工具。理想情况下，教育系统应该基于这种反馈和纠正的原则来运作，并能够持续改进适合各个级别的学生。不幸的是，情况并非总是如此。该系统通常无法提供一致且有意义的反馈，尤其是当学生取得更高年级并继续进行特殊学习时。在运作良好的教育系统中，学生将收到持续的反馈，这使他们能够发现薄弱环节并提高技能。因此，让学生学会创建定量反馈机制的一个很好的练习是一周的讲座，每天学生们就某个话题上来谈论五分钟，从全班其他人那里获得成绩和反馈，然后进行下一次的学习。一天，每个人都会纠正并再次上升，因此一周后您应该看到并观察成绩。孩子每天都会看到班级的加权成绩和评论，第二天应该会有所进步。这正是一种适用于生活任何领域的改进机制。此外，教育工作者和管理人员会监控学生的进步，以发现课程或教学方法中的潜在差距并做出必要的调整。通过采用反馈驱动的方法，教育系统可以更好地服务学生，培养终身热爱学习和适应新挑战的能力。人工智能 AI 系统与人类快乐学习的方式类似，也依赖于反馈并纠正以提高他们的表现。这通常是通过一个称为训练的过程来实现的，其中人工智能模型被输入数据并接收有关其输出的反馈。以下是一些事例，监督学习，在这种类型的机器学习中， AI 模型提供有标记的数据，输入输出对，并学习根据训练期间收到的反馈做出预测或决策。事例，用于图像识别的人工智能模型接收一组带标签的图像，它根据提供的正确标签学习识别图像中的对象。强化学习，在这种方法中，人工智能代理通过与其交互来学习环境，并根据它的行为以奖励或惩罚的形式接收反馈。 例如，国际象棋游戏的人工智能系统会收到输赢比赛形式的反馈，这使得它能够调整策略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进。安德斯·埃里克森的 PIC 很好地解释了这一点，而且他应该以学生为导向。老师需要脉搏，他就被聘用了。问题不在于预算，而在于管理。更少的老师和更多的钱。好老师带来好老师，也把他们留在体制内，我们都在寻找身边的好人。当教育管理者来自分析领域时，教育就会跃上一个台阶。以正在改进物理教学方式的物理学家为例，卡尔·维曼 Carl Wieman 是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和教育研究员，他将其职业生涯的重要部分奉献给了改变物理教育。作为200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怀曼不仅是一位卓有成就的科学家，而且还是改进学校和大学物理教学方式的热情倡导者。他的研究重点是基于证据的教学实践和主动学习技术的应用，以提高学生对物理概念的理解。维曼对物理教育的研究得出了一些重要的发现和建议。他的工作的主要原则之一是摆脱传统的基于讲座的教学方法的重要性，这种方法往往无法吸引学生并促进深入理解。相反， Wieman 提倡使用主动学习策略，鼓励学生批判性思考，解决问题并将知识应用到现实世界中。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Wieman 开发并推广了交互式教学技术的使用，例如同伴辅导，让高年级的学生较低年级的学生，以及小组活动解决问题，这是学校必须采取的思维模式。这些方法旨在让学生更有效地参与学习过程，并促进对物理概念的更深入理解。此外，他们有助于创造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学习环境，因为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可以积极参与并为学习过程做出贡献。维曼的研究还强调了在物理教育中建立学生心智模型的重要性。对于构建模型来说，引领很重要，而不是信息。通过为学生提供实时反馈和反思学习的机会，教师可以支持学生的成长，并在错误观念变得根深蒂固之前纠正他们，帮助他们建立物理的心理表征，并从日益复杂的问题中进行增量学习。当今的学校不了解学生心智模型的重要性以及构建心智模型的门槛条件，小问题、快速反馈、成功感、来自现实世界的灵感、难度不断增加以及不断偏离舒适感。除了对教学策略的研究外，魏曼还是在课堂上使用技术教育的倡导者。他开发并支持使用计算机模拟，称为 FAT 交互式模拟，来帮助学生可视化和探索物理概念。这些模拟使学生能够操纵变量并观察效果，从而促进对基本原理的更深入理解。这里最重要部分的一些标题。事实证明，对于儿童来说，气质和听力会影响词汇量。这基本上意味着孩子的性格是通过训练而不是通过词汇花园来影响能力的。在游戏中，智商高的玩家一开始就有优势，但只是在一开始，之后就只是训练了。小时，想一想，这很有趣，因为这意味着工作要雇佣最渴望学习的员工，而不是最有知识的员工。当他们说你数学不好时，预言成真，而事实不需要说，当老师认为他没有机会时，学生会感到孤独，这是最大的问题，即使年龄较大的孩子也知道如何在不被欣赏时获得提示，然后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他不欣赏自己，然后学生就没有练习或学习的欲望，因为这不会改变任何事情。有一个问题。在任何领域教育孩子的最重要的心理模型是最简单的之一，我经过刻意训练，然后我进步了，这是成功的模型，基本上说的是进步能力的高低不是遗传或命运决定的，而是取决于人本身以及他是否会训练。我经常给我的孩子们背诵这句话，并与他们面对。他们的回答通常是，但是我个子矮，怎么能成为一名职业篮球运动员？然后我回答他们，身高不是一种能力，而是一种身体属性。如果孩子心里有这个模型，他就会在各个领域努力并取得进步，从数学、舞蹈到足球或狮子测验。这是一个有助于在其他领域取得成功的模式。如果可以在该领域表现出色，那么最优秀的青少年网球运动员最终将始终处于世界之巅，但事实并非如此，你不能。汤姆·布雷迪 Tom Brady 是有史以来最优秀的橄榄球运动员之一，他在254名选秀球员中以第199顺位被选中，这意味着他并不是最优秀的球员之一。最高的能力，经过多年的刻意训练，他达到了顶峰。 他一生都在练习训练和提高自己的能力，他通过每场比赛的反馈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我相信其他人都无法做到这一点。他还改善了他的饮食以及他的整个生活。汤姆·布雷迪 Tom Brady 以其严格的饮食、睡眠习惯和生活方式选择而闻名，他认为这有助于他在 NFL 的长寿和成功。布雷迪采取了一种整体方法来保持自己的健康和表现，其中包括适当的营养、睡眠和体育训练的结合。他的养生法的一些关键方面是睡眠。布雷迪强调充足、优质的睡眠对于帮助恢复和整体健康的重要性。他通常的目标是每晚至少睡8到9小时，并保持规律的睡眠时间表。锻炼和恢复，布雷迪遵循个性化的训练方案，重点关注功能力量、灵活性和活动能力。他将阻力带、灵活性练习和瑜伽融入到他的日常生活中。布雷迪还优先考虑恢复方法，如按摩、泡沫轴滚压和冷冻疗法，以减少炎症和肌肉酸痛。生活方式，除了饮食和健身习惯外，布雷迪还保持着有纪律的生活方式，以支持他的职业生涯。这包括限制酒精和咖啡因的摄入，减少与环境毒素的接触，以及优先考虑与家人和朋友在一起的时间，以保持情绪健康。通过遵循严格的饮食、睡眠习惯和生活方式选择，汤姆·布雷迪能够保持高水平。在他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他的表现水平超出了预期，对于他这个年龄的 NFL 四分卫来说。但是这里有一个大但是，重要的不是训练的持续时间，因为许多扑克玩家会因为输掉比赛而头破血流。即使他们整天玩游戏，他们也不会为自己建立新的游戏心理模型，不会纠正错误并接受反馈。当然，不仅仅是扑克，这些都是世界上最多的能力， 95% 的人没有进行刻意的训练，因此陷入困境。想象一个每个人都知道什么是有意训练的世界，如果你能坚持到现在，我希望你现在也是其中之一。很多时候你得找一个教练来帮助进行针对性的训练，等你学完了再找一个新的老师或教练。红利是好的，教育是国家和家庭未来最好的衡量标准。唯一一个投资一谢克尔即可获得100谢克尔股息的地方。教育给予了人类千百年来所渴望的东西，自由。但这是关于思想自由的，在思想自由的帮助下，很容易达到身体自由。国歌说，在我们的国家获得自由。当了解如何改善生活时，价值观就会建立起来。教育的一个关键部分是管理，您可以在这里阅读《自由思想的管理和投资》。塔纳赫犹太学生的教育对于传授价值观非常重要，甚至对于完全异端的学生也是如此。犹太教育将我们作为犹太国家的人民团结起来。鹰的精神提倡自由、善良和谦逊，这些价值观对每个人来说都很重要，要吸收。好老师带来好老师，在所有有人的系统中都有一条普遍有效的规则。优秀的教师带来优秀的教师，平庸的教师带来平庸及以下的教师。如今，在以色列的教育体系中，平庸及以下的现象已经蔓延，这当然也从教育部的管理渗透到了这一领域。Meir Har-Zion是如何产生的？人们在规则框架固定的家庭中长大，有假设，通常你不会问太多问题，而是接受现实，这是你吃的食物，这就是房子应该有的样子，这些是好的职业等等。大多数孩子也不是独立成长的，也就是说，他们进入了现有的现实和固定的规则框架。这些事情实际上剥夺了孩子们成为开拓者所必须的训练。这位勇敢的战士梅厄哈西安 Meir Har-Zion 说，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几乎会独自走遍全国，独自旅行，他练习独立和打破规则，所以难怪他是独一无二的，他不是生来如此，不知不觉中就训练出来了。除了做一个开拓者必须是一个读书的人之外，我还没有遇到过一个不是读书人的有远见的人。赫茨尔、本古里安、贝京、戈尔达、富兰克林、贾伯廷斯基、埃隆马斯克、爱因斯坦、杰斐逊都是书人。我并不是说这是正确的方式，我只是试图解释为什么有远见和突破的领导者、企业家和首席执行官如此之少。领导者还需要具有魅力，并且具备登上顶峰的运气和营销能力。但所有这些还不够，还缺少一些东西，通常你还需要一个充满挑战的童年，一个让你梦想的童年，梦想一个不同的未来，然后你练习想象一个不同的未来。 正派和诚实，然后你就会感到孤独，孤独。所有这些事情都会解决并发生，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这些人确实是孤独的人，但他们存在，他们就在我们内心，我们需要寻找他们的一丝光芒，自由思想，并从中获利。所以，下次当你的孩子想要在树上盖房子或挖一条通向邻居房子的隧道时，就让他来吧。第二智能，改进思维本身。计算就像第二智能。微积分帮助我们建立正确的现实模型。如果没有在童年时期对大脑进行数学训练，就不可能在成年后建立适当的心理模型。因此在所有教育机构中，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教孩子数学，计算很重要，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在家练习。当我们洋洋自得地提高思维本身的时候，实际上是在欺骗自己的所有能力。从计算一颗糖果加增值税到把篮球扔进篮子，这种计算让疯狂的力量倍增。数学的力量就在于与数学的结合。世界通过信息和模型结合理智做出更好的决策。不是通过说服自己我是对的，而是通过多次转动轮子并测量结果。重要的是要温和地定义问题，但要强有力地解决它们。心理模型的一个例子，当我刮开一张彩票时，即使其他人在我之前拿了彩票，我中奖的机会也不会改变。这句话背后的模型是，如果我抽了一张牌或另一张牌，输赢的概率没有变化。应该强调的是那些提高思维和决策能力的科目，算术、第二语言、理论阅读，包括报纸和物理。阅读更多关于第二语言的优势的信息，请点击这里。第二语言第三种智力研究表明，两种语言的使用者在智力测试中获得更好的成绩。当然，从第二语言获得更简单的情报是事半功倍的大收获，正是我们正在寻找的，至少我正在寻找它。同时有两个选择。第二语言让我们思考更多，在某个主题上更加自由和打破常规，因为大脑习惯于总是对每种相关语言使用两个选项。各种研究表明，第二语言可以改善我们的思维。有趣的是，移民通常拥有第二语言，这可能有助于他们的成功，特别是在像美国这样机会平等的国家。英语或任何其他语言，最好是英语，实际上是一种力量倍增器，因为它提高了我们所有的思维，而不仅仅是在某个主题上，比如我们记住历史上的一些东西，这不会提高我们的思维。软件语言是一种语言，软件语言就像一切事物的语言，它也提高了我们的思维。计算机对我们来说就像第二个大脑，特别是如果我们知道如何开发软件或使用 Google Sheet， 对于我们这些老前辈来说 Excel， 正确和当然，正确使用搜索和 ChatGPT 可以大大提高我们的思维能力和破译能力。教孩子如何正确操作，提高孩子共享机器的智力很重要。通往知识世界的大门是英语，世界上大多数专业文献都是用英语写成的。硕士学位学习的每一门科目几乎完全是用英语进行的。这就是为什么说波斯语的人有巨大的优势，当然最好是英语。为了自由思想，我们需要知识，而世界上大部分知识都是英文的。我读过的大多数最重要的书都是英文的。母语中不存在的单词，第二语言改善思维的原因之一是我们得到的单词根本不是我们的主要语言中的单词，然后它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假设希伯来语实际上没有最小和最大这两个词，当学习英语时，它实际上为我们的思维和添加了许多新的思维形式，它提高了思维本身。此外，在编程语言中，有一些新词实际上进一步增加工具箱，比如 if then 或 j 等于 100， 这意味着将一个值放入变量中，我们在大脑中为一个想法构建一个单词，然后在任何需要它的思维过程中拉出这个框架。美国4至17岁儿童中，这一比例从2003年的 7.8% 上升至2007年的 9.5%， 2011到2012年上升至 11.0%。这表明多年来多动症的诊断率不断增加。最明显的是，儿童不断接受各种疾病的检查，而以前检查的次数较少。第二件事是许多儿童的饮食习惯收到导致他们行为异常的信息。众所周知，营养会影响我们的心态，尤其是儿童。当我看到我的孩子们闹腾、不开心的时候，我问我的妻子，他们吃糖了吗？答案通常是吃的。这里不需要研究。研究表明，某些食物和饮食模式可能与儿童 ADHD 注意力缺陷障碍和其他行为或心理健康问题有关。 食品添加剂和人工色素。一些研究表明，食品添加剂、人工色素和儿童多动症症状之间存在潜在联系。2012年《儿科学》杂志上发表的一项荟萃分析报告称，人工食用色素与儿童 ADHD 症状增加之间存在微小但显著的关联。此类添加剂的例子包括苯甲酸钠和红40和黄5等人工色素。然而，并非所有多动症儿童都可能对这些添加剂敏感，需要更多的研究来建立明确的因果关系。高糖摄入、过量糖分消费与多种健康问题有关，包括肥胖、二型糖尿病和牙齿问题。一些研究还表明，高糖摄入量与儿童多动症症状或其他行为问题之间存在潜在联系。2011年发表在《注意力障碍》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高糖摄入量与多动症症状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然而，糖与多动症之间的联系仍不完全清楚，需要更多的研究。某些饮食模式，例如含有加工食品、精制糖和非动物脂肪的西方饮食，已被证明与较差的心理健康有关。儿童的结果。相反，更健康的饮食，例如富含水果、蔬菜、全谷物和瘦肉蛋白的地中海饮食，与更好的心理健康有关。2017年《柳叶刀精神病学》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营养干预可以改善儿童的心理健康结果，包括多动症症状。营养缺乏，一些研究表明，特定营养素的缺乏，如 Omega-3 脂肪酸、铁、锌、镁和维生素 D 可能与儿童多动症症状和其他行为或精神问题有关。例如，2005年发表在《儿童与青少年精神药理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补充 Omega-3 脂肪酸可以改善儿童的 ADHD 症状。但需要注意的是，营养补充应该在健康专业人士的监督下进行，因为过量摄入某些营养素也会造成负面影响。在这里阅读什么是免费营养以及为什么它适合人类。其中之一，现代最重要的事情是每个人都主要关注自己，这就是为什么谦虚教育在今天如此重要。我的灵魂对任何人来说都像灰尘，这让一个人能够不带自我和自我膨胀的思考，而这正是有助于生活前进的东西，基于数据和逻辑而不带自我的做出决定。男孩和女孩，男孩和女孩之间的分离，在第一年的实际科目中，研究表明，由于女孩和男孩之间的差异，在学校的第一年，男孩和女孩之间的分离增加了女孩成功的机会。教育进步是不断进步的价值教育，让人们绕圈行动，困难或痛苦大于换个角度观察和研究过程大于进步，而不是绕圈，困难或痛苦大于将问题归咎于世界大于绝望和无所作为。在第一圈运作的人，约占 10% 的人是最成功的，但通过教育纠正是可能的，甚至是容易的。改进教育，努力改进一切可能的事情，前进是有意义的。改进是通过听取批评，积极回应并相应纠正意见的能力来实现的。教授决策，教导如何管理正确的决策过程，以及如何以及为什么值得改变意见正确的方法。这些技能如果不经过学习就无法获得，如果大多数人决定按照逻辑行事，这些技能将改变社会的面貌。教导我们与生俱来的所有偏见，例如确认我们所知道的，不接受与现有观点相矛盾的新事实，不要在精神压力下做出决定，因为他们基于情感，以及越来越多的得兴趣、复利，这是一条普遍法则，不仅适用于投资，世界奇迹之一，而且适用于教育最关键的法则之一。当你投入你所学到的东西时 ,dehanu, 兴趣又回到了生活中，能力的增长是巨大的。举一个经济学的例子，投资10000新谢克尔，为期25年，年利率为 10%, 将产生110000新谢克尔。那是钱的11倍。职业生涯中的一个例子，当你每天通过阅读或任何其他方式学习新东西时，有无数的学习选择依赖于我们所获得的新知识。不学习的人永远停留在原地。点基本上是对学习的兴趣和兴趣才能产生巨大的利润。再投资你所学的知识来提高你的能力，这就是聪明成功的人所做的。视频学习，因为你不想成为鹦鹉学舌。近年来，一个明显的趋势正在发展，从根本上改变老师的角色。这种变化体现在教师成为学生的引导者，而不是使用 MAM 方法阅读教学大纲和预先写好的论文的讲师，教师站着讲课。 像逆向课堂这样的方式，学生学习传授材料、吸收知识的阶段，可以被视为拍摄、写作业，然后才来到课堂进行练习和讨论阶段。我们还开发了许多其他方法，包括在高科技高中开发的基于项目的教育 PBL， 以及我与合作伙伴 Daniel Kubler 于2013年创立的 ATIT Plus 协会。在协会中，我们建立了技术经济计划，学生们在小型研究小组的帮助下学习材料，他们共同解决农业经济中的问题，并在导师的帮助下发明原型，最终他们参加了全国农业科技领域青年创业大赛，连续三年获得前三名，获得4到5个数学学分和扩展科学专业的金额大幅增加了数百个百分点。这种变化非常明显。2013年 ,Canation 青年村只有2名学生完成了4到5个数学单元，三年后增长了近 1000%。我们意识到，在积极建模的帮助下，在优秀教育工作者和领域协调员如科勒尔·比顿 Carl Beaton 后来成为协会首席执行官的领导下，有可能在科学研究中创造实质性的变化和深度，不是读给孩子们听，而是在现场实际完成，并在具有高教学能力和小型学习小组的优秀教师的陪伴下，激发学生学习扩展科学专业的动力。美国国家队教练在他开设的数学学校中使用了该方法，他训练高中生进行教学，效果惊人。2021年底在卡梅尔海滩的早晨散步时，我找到了我的搭档丹尼尔，建立 ATIT Plus 协会，其理念是制作 VBL 基于视频的学习，或希伯来语基于视频的学习。我朝这个方向走是因为我想，如果我是一名老师，我不会像鹦鹉学舌一样一直重复教案。我想把我的时间投入到有意义的教育上，帮助弱者和积极的榜样，我帮助那些在实践中真正挣扎的人，以及班上那些能够独立跑得比自己高的人。老师和学校都很好，在试点项目中给予奖励。该试点项目于2022年继续在8所学校的普通教师中广泛开展，这些教师没有获得大量补偿，目的是测试该项目在全国范围内是否可持续。扩展试点中的教师表现出动力不足，没有能力投入时间，这导致了这样的结论：为了在全国范围内取得成功，教育部应该投资于制作所有核心科目中最好的高质量视频。以色列的教师与学生一起真正打造明星，并围绕视频学习技术，创造互动体验。如今，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 Y School 和其他私营公司的个人网站上。我们认为，为了使该项目取得成功，教育部应该向私营公司进行招标，并将招标分给多家生产公司，而不是由外汇公司等市场上的一家公司控制。所有这一切，以及对成功作品的额外奖励，以及争取满足自由思想标准的衡量工具的客观分数。这样，你就不必只聘请专业老师，还可以聘请只练习课的学生和高年级学生，就像学院里练习者是学生一样。专业老师仍然会负责班级，但他会腾出时间来从上面看一切并照顾弱者。我认为这种方法应该只从4年级开始使用，因为年龄较小的学生必须有一个老师在他们前面，并努力坚持不懈和自主学习的能力。为了测试新学校的可行性，协会首席执行官 Carl Beaton 目前正在与教育家 Theodore Landau 一起建立一所新学校，名为混乱将在教育中创造积极的混乱，这在以色列上属首次，针对来自社会和经济边缘、渴望独立和优秀的年轻人。学校提供从9年级开始的学术和寄宿条件的陪伴和连续性，一直到在军队服役直至退伍，甚至在退伍后的学术学习和就业。这所学校将与现在的学校完全不同，更像是一所学院而不是一所学校，设有选修课，并强调核心科目，数学和英语，一所双语学校，与高科技公司和先进技术有着密切的联系。Carl， 我认为学习、获取知识和教育之间需要区分。学习过程不受地点和老师限制，可以随时随地进行，不一定需要物理老师在课堂上进行。一个重要的教育过程，需要积极的榜样、习惯和技能的灌输，意识的改变，需要一个重要的人物，无论是老师还是任何其他在场的成熟人物，需要建立一种人际关系。学校需要将两者结合起来，在学习过程中创造最大的个性和效率，并为成熟的人物、教师、同事或任何其他陪伴学员的人物，创造有意义的行动空间。想成为鹦鹉老师，我们已经明白为什么学生不想整天死记硬背了。 迄今为止，大多数传统学习都基于将学生视为一个容器，假设知识的基础是老师，学生只能以单向方式接收。今天的现实已经表明了相反的情况。我们需要打破对老师作为知识基础的依赖，培养尽可能多的独立学习者，视频学习作为一切不以老师为基础的自主学习的代号。读一本书，听国外的录音讲座，独自搜索信息，通过游戏学习等。在团契中学习，这是一个天才而简单的想法，已有数百年历史，宗教团体和托拉教育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做到这一点。从三岁起就在海达尔中表现出色，国家世俗教育有很多值得向他们学习的地方。一种学习方法，学习方法和解决问题的途径，智力常常与解决问题的方法或途径相混淆。无论问题解决者的智力如何，秩序和组织都有助于理解我们面前的问题。在软件开发中，最好的开发人员是那些在对他们的工作环境进行建模时，以通用的方式和某种方法来解决他们面前的问题的人，他们不一定是组织中最聪明的开发人员。这就是为什么在学校中教授针对不同类型问题的正确方法至关重要，这当然包括顺序、深入理解问题、整理信息等。John Mitten 的 Jump 数学课程基于这样的信念，任何人都可以，如果给予适当的学习环境和资源，您将在数学方面表现出色。这种创新的数学教育方法一直是各种研究的主题，旨在评估其有效性。多伦多大学的 John Pollock 博士进行的一项研究旨在评估 Jump Math 计划在提高学生数学成绩方面的有效性。这项研究包括3-6年级的学生，并比较了他们参加 Jump 数学项目前后的数学成绩。结果显示，参加该项目的学生数学成绩有了显著提高，短短一年内平均成绩提高了 2.4 分。西安大略大学和威尔弗里德劳里埃大学的研究人员进行的另一项研究调查了该项目的影响。 Jump 数学项目注重学生的数学知识和自信心。研究发现，参加该计划的学生不仅数学成绩有所提高，而且对自己数学能力的自信心也增强了。在2016年的一项随机对照试验中，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研究人员调查了该计划的影响。 Jump 数学计划针对1-5年级学生的数学成绩。结果表明， Jump 数学组的学生表现高于同龄人。在对照组中，表明该计划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数学技能。这些研究提供证据表明， Jump Math 计划可以显著提高学生的数学成绩和自信心。通过将复杂的问题分解为可管理的步骤，提供持续的评估和反馈，并通过成功建立信心， Jump Math 方法使学生能够打下坚实的数学基础，并克服与数学焦虑相关的常见障碍。 Jump 数学项目的成功支持了这样一种理念，即通过适当的工具和指导，任何人都可以学习数学并取得优异成绩。第十部分，家庭传授价值观和个人榜样，而家庭的不良教育很难修复。这就是为什么它很重要，乐观和积极思考的教育，要做大而重要的事情，你必须有梦想，而要实现梦想，你必须乐观。推荐阅读马丁·塞利格曼 Martin Seligman 的 Flourish。每天结束时，您都会问今天有什么好处。第十部分，每个人都有一个以各种借口对抗变化和进步的部分。教你的孩子克服他的 X 部分，不断进步，不断前进，当情况发生变化时改变他的想法。谈论想法的人，人们通常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喜欢谈论想法和观点的人，一种是喜欢谈论想法和观点的人。另一种类型喜欢谈论人和购物。我属于第一种类型，我总是对能够提升我的流程和想法更感兴趣，而不是听到其他人在做什么或为自己购买什么。值得教育你自己和你的孩子，不要担心别人拥有什么或没有什么，而是更多的关心他们如何达到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如何学习以及花时间在什么上。例如，埃隆·马斯克 Elon Musk 是如何达到今天的高度，比他昨天赚了多少钱更有趣。顺便说一句，埃隆·马斯克 Elon Musk 应该让你感兴趣的一件事是，他从还是一名工程师时就已经阅读了数百本理论书籍。孩子，这是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第二个因素可能就是成长来的稀缺性，他把这是一个很好的地方。自己学习，自学，大部分领域我们都在做。达到高水平，比如作文、足球、软件、数学、绘画、摄影、木工等等，我们出于上进的意愿，出于好奇心而自学。 有一个阶段，如果孩子不自己学习，他将无法通过它。通常这种愿望存在于那些来自某种剥夺的孩子身上，因此让孩子接触新事物和接触新事物很重要。引导他们朝最初的方向发展，剩下的交给他们。分析会带来道德吗？根据自由思想，是的，因为它发展逻辑。理性在童年时期建立了道德，因为良心实际上是不伤害他人的愿望。这就是孩子们从小树立良知和道德的方式。分析实际上可以帮助孩子量化，但不仅是数字，还包括抽象的想法。迈出第一步很重要，教育我们努力接触行动，而不是计划和计划。教育我们认为如果我们采取行动，改变现实是可能的。一名男子连续几周每天都要求中彩票，否则他就会破产。他每天都来要求中彩票。最后一天他真的哀求我一定要中奖，你为什么不让我中奖？然后他听到一个声音，没问题，但你必须先买票。为了对抗嫉妒，只与过去的自己比较，而不是与永远更聪明、更漂亮、更有趣或更富有的人比较。你不可贪图。重要的是要进行与社交网络教育完全相反的教育，即不断地观察别人，相反，看看自己，你就会进步。行动胜于千言万语。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您想要教导行为方式的个人例子，例如接受批评的愿望。谦虚通过个人例子，极简主义通过个人例子。不要买1000件东西，只提供需要的内容。家庭阅读，当每个人同时阅读时，教授阅读会更容易。非小说类书籍和传记更好。行动和言语是平等的，通过个人例子和解释表明言语具有力量，我们应该言出必行，言出必行。例如，在我们家里，如果我或我的妻子向孩子们承诺某事，它总是会发生执行，一句话就是一句话，但我们对孩子们的期望也是如此。以行动为榜样，而不是言语。学会给予和接受诚实的反馈。人们的问题之一是他们不接受批评，并将其视为人身伤害。我真的很喜欢询问人们和朋友对许多事情的看法，我经常害怕受到批评。毕竟，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求接受批评，这是我进步的唯一途径，尤其是在商业领域。我在去印度旅行时想到了 PLUS500 这个名字，当时我的伴侣兼朋友 Gail 和我在一起，当然我在楼梯上问他，你觉得这个名字怎么样？他告诉我伟大的名字，我认识他，如果他认为这是一个坏名字，他只会说狗屎的名字，我在印度的一家咖啡馆写下这个名字。如果有人说你的想法不好的话，这不轮到你了。如果你进入它，你将不再听到它真正的批评，这对你来说非常糟糕。对一个想法的不好的批评对你来说是有好处的，所以如果你自由地思考并发现它是对的，你会节省很多不必要的工作。你的思想和想法需要周围人的诚实批评，否则你就会像萨达姆侯赛因或其他不了解周围现实的人一样。以这种方式教育你的孩子，要求诚实的批评并给予诚实的批评。礼貌带来没礼貌教育，当你想到其他时，即使在国家层面也在发生巨大的过程。小事最终会影响大事。最有礼貌的国家也是最干净的，日本、北欧等。礼貌会带来优质的产品和美丽的国家。礼貌通常被认为是简单的社交礼仪，但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寒暄和良好的举止。事实上，礼貌可以成为发展优质产品和美丽国家的动力。以下是一些原因：加协作与创新，礼貌营造了积极且相互尊重的环境，鼓励人们一起工作并自由分享想法。这种合作精神带来了创新的解决方案和优质产品，可满足广泛的需求和偏好。加公民满意度，礼貌和礼貌的员工往往会提供更好的客户服务，了解并预测客户的需求。这会提高客户满意度和忠诚度，并最终提高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加吸引人才和投资，礼貌和尊重的商业环境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有才华的专业人士和投资者。这种人才和投资的流动有助于先进产品、服务和基础设施的发展，最终改善国家的整体美丽和繁荣。加社会和谐，礼貌有助于创建一个和谐社会，让人们更有可能尊重和支持每个人其他。这种社会凝聚力使社区更容易共同努力改善环境并保护自然美景。加环境意识，一个礼貌的社会往往不仅重视彼此的尊重，而且重视对环境的尊重。 这种集体意识鼓励开发环保产品和可持续实践，从而为国家的美丽和整体福祉做出贡献。加旅游业和国际声誉，礼貌和热情的文化对游客有吸引力，他们更有可能来访并推荐一个他们感到受到尊重和赞赏的国家。这增强了旅游业，进而支持自然和文化遗产地的保护，并增强国家的美丽。加解决冲突，礼貌是有效沟通的基本要素，有助于以更友好的方式解决冲突。这导致资源的分配和更好的决策，从而导致基础设施和公共空间的有效开发和维护。真正的独立是自由，表面上的独立更多的是孩子对自己的时间和决定的所有权，这就是与独立不同，它是对孩子世界的更多自主权，信任他，因为当他们被信任时，他们就会有确切的感觉。雇佣儿童这个词并不被部落所承认，因为儿童有自己的时间和议程，更正确的定义是自由，给予自由，而不是控制，就像没有人喜欢被控制一样。我就是这样长大的，我控制自己的时间，对自己想要的事情感兴趣并忙碌。四岁时有一次我不想去幼儿园，妈妈同意了，我几个月没去幼儿园。找到一个你想要成就伟大而崇高的事业的领域，这说明这是一个适合家长或者孩子的领域。孩子们的自由最终会导致团队合作，因为他们在某个阶段意识到他们需要团队合作才能做大事并取得成功。人类也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同性恋者的力量是合作，因此这是一个关键的品质。尽管当今家庭之间存在不同的定义，但这种现象在以色列并不存在，但正在迅速发展。我在一个从小就教导独立的家庭中长大。父母都在工作，我的父亲雅各布是以色列理工学院的一名电气工程师，在拉斐尔工作了很多年，晚上十点后才回家，而我的母亲内奥米是一名为孩子提供服务的社会工作者，她会在晚上回来。这个下午，我们自己准备食物，独自乘公共汽车去上课，基本上做我们想做的事。你不抱怨或发牢骚，因为一切都是你的责任，你不想让父母为难。家里每天都会因为各种事情而争吵，从巧克力到电视。他教会我自己处理食物、金钱、敌人，这就是我们兄弟之间有时的相处方式。我们从来不需要报告我们在哪里以及何时回来。我们有完全的自由和支持，我们可以做任何事情。我记得父亲总是说，哥南家族什么都不怕。这句话至今仍让我产生共鸣，我也一直对我的孩子们重复这句话，哥南家族什么都不怕。就是让孩子单独出去和邻居朋友玩，在美国没有这个那个影响孩子的发展，这是以色列的一大优势。如果孩子必须被带到朋友那里，或者独自发声，这是一个巨大的区别。照顾我的孩子们，当我们不试图控制他们的欲望时，他们就不会试图控制我们，那些给予自由的人会得到自由。孩子的独立性还应该体现在他独自处理愤怒和沮丧时，这是可以练习的，建议让孩子完全独立地处理这些问题，让他们有动力而不是绝望。摆脱困难和匮乏，当孩子们明白困难和匮乏是需要克服的障碍，而不是回避的障碍时，好事就会发生。这就是为什么让他们独自应对并确保他们有希望很重要。这是一篇关于科学对这个主题的看法的优秀文章。困难也可以表现为不愿意在家做小任务，但从小任务开始很重要。在我们家里最有效的方法是让每个孩子在用餐中扮演一个角色，一个孩子转身离开桌子去打扫厨房，一个孩子洗碗，第三个孩子则转身离开桌子。每周角色都会改变。起初他们会抱怨，但大约一周后，这对他们来说是完全自然的。我们不会用好话来结束任务，我们不会绕来绕去，而是直奔主题，把盘子拿到水槽里。帮助我摆脱困难的一件事是，我总是能看到超越现实的东西。眼前的问题，我看到了地平线。此外，我的父母总是低估挑战和问题的规模，类似于我知道这很难，但你一定会成功的。帮助孩子固然重要，但只有当他们确实需要帮助时，否则最好让他们自己去尝试。在横田部落，当孩子们学会走路时，母亲站在孩子身后，她觉得她是自己走的。相比西方父母站在孩子面前拉着他的手，你可以从中明白很多，没有失败就不可能成功。讲述失败及其发生的原因。失败是好事，但要了解错误在哪里，并且不要重蹈覆辙。在家完成家务可以培养独立性和感恩之心，要不然他们不会知道要透露。 孩子们将自己获得大部分知识和能力，美妙之处在于开始这个过程。孩子的性格最终会导致他只专注于一件事，而把另一件事抛在一边。例如，为孩子开设一个银行账户，并向他展示如何存钱以及如何购买股票。我记得我父亲第一次给我买了一台 Commodore， 让我看看新的个人电脑是如何工作的，留下症状来解决问题而不是症状，这基本上就是自由思想的本质。创建这家改变人们购物方式的公司的杰夫·贝索斯说过这样一句有力的话，你不是解决症状，而是解决导致症状的问题，这就是亚马逊过去20年成功的秘诀。12点33分在此 YouTube 上。父母最重要的是什么？孩子自然想要独立。家庭、计划、事业、健康，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欲望变得混乱或腐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不断投入精力来安排他们从小就教育秩序和不接受混乱是至关重要的。善良会传递给下一代，重要的是用个人的例子来展示这一点。孩子们复制他们所看到的，并将随着他们所看到的成长，这就是大自然创造我们的方式。阅读或数学教育就像复利，你把以前的知识投入到额外的知识中，回报是难以想象的。困难、稀缺和应对他们有利于培养性格坚强和进步的愿望。幼儿园教育是幼儿学习和发展的重要基础。这些早期教育环境不仅通过加强教育努力来支持家庭，而且重要的是他们培养了对自然的热爱和对我们周围世界的欣赏。通过品格塑造活动，孩子们了解自律的重要性，以及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的区别。此外，幼儿园教育还灌输爱国主义和爱国意识，同时教授基本的社交技能，例如礼貌、同理心以及团队内的有效合作。通过培养良好的营养习惯，鼓励年轻学习者做出有益于他们整体健康的健康选择。幼儿园的日常阅读活动有助于孩子们培养识字能力，并培养对书籍的热爱。此外，这些教育框架强调极简主义和知足的价值，并教导孩子欣赏简单，并在更少中找到快乐。最后，幼儿园为孩子们提供了熟悉数字、除法和简单算术的机会，为他们的分析能力和未来在数学上的成功奠定基础。人们最喜欢和朋友在一起，孩子们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和孩子们一起玩。这很简单。这源于数十万年的进化，当他们生活在部落中，成年后必须互相照顾时，这种训练就发生在儿童身上。大自然为我们建立了一种机制，当我们与朋友在一起时会奖励我们。即使是成年人，与亲密朋友在一起也是最自然的事情。在现代社会，你每周最多见一个朋友四个小时，而在过去，我们认为部落是每天与部落成员在一起的八个小时等等。这就是为受现代化影响的部落比现代人更幸福的原因之一。一些研究发现，部落社会的人们可以拥有相对较高水平的幸福感和幸福感。例如，对坦桑尼亚哈扎人和玻利维亚奇曼人的研究表明，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很高。牢固的社会联系、有意义的工作以及与自然的深厚联系等因素被认为有助于他们的幸福，而这一点在充满围墙的现代建筑以及新社区中都没有被考虑到。教育系统也没有充分解决这个问题。其中一件事是让年龄较大的孩子叫年龄较小的孩子，这是完全可能的，但在学校中没有进行。大学正在疯狂地促进社会、培养工程师和经济领袖的地方。所有院系的软件研究也在文学。所有在线课程迫使大学允许所有人在线学习。每个教师都会有一门数学课程，作为研究的一部分，在行业中的实际整合。为整合来自大学的新公司提供选择。关于决策和改变观点的课程。我不知道如何用希伯来语写作，但在我看来，他是世界上最好的老师，他在硅谷我儿子的学校任教。我和我的妻子去看了他的讲座。一分钟后我明白了为什么他是硅谷的一位传奇老师，拥有成千上万的学生崇拜他。他的回答充满了极度的自信和睿智的目光，你会发现他几乎已经看到了一切。最重要的是，他信任他的学生，这给了他们不害怕学习的精神力量。在他的演讲期间，我已经买了他关于 Audible 的书，我的妻子订购了印刷版的书。Esther 在讲座中写道，教育孩子独立、信任、善良、合作和相互尊重是最重要的。 独立意味着信任孩子，不是假装的，而是真正的信任，就像让他们在六岁的时候玩耍，独自起床上学，为自己的一天负责。建议阅读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老师，埃斯特沃西斯基 Esther Wojcicki 的书。在一次讲座中，母亲们问道，如果女儿 Mine 想要穿着破烂的鞋子不吃东西去上学，该怎么办？艾斯特微笑着回答，这会困扰她还是危及她？母亲无需多解释，就明白了，就这样让女孩走了。这是她的问题。而这正是独立的教育，让孩子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只要不危及她的生命。衡量什么是可能的，衡量什么是可能的以获得收获是一个重要的框架。来自完全不同领域的模型，是谷歌和其他公司第一批投资者约翰多尔 John Doerr 的衡量什么是重要的。这本书展示了如何通过测量和反馈来不断改进，通过一种称为 OKR 的方法。OKR 代表关键目标和结果。当一切都是可衡量的，并且具有明确和可衡量的目标时，这是工程师的一种方法，它将极大地改善教育体系。它是一个目标设定和绩效管理框架，可帮助组织和个人设定明确的、可衡量的目标，并跟踪实现这些目标的进度。OKR 由两个部分组成，目标，一个明确定义的定性目标，雄心勃勃且鼓舞人心。主要结果，一组可量化、可衡量的结果，表明目标是否已实现。事例，假设一家公司想要提高其客户满意度。以下是此目标的 OKR 事例，目标，提高客户满意度和忠诚度。主要结果，在三个月内将平均客户支持响应时间从24小时减少到8小时，在客户反馈调查中实现 90% 的满意度。接下来的6个月，目标是定性的和鼓舞人心的，而关键成果是可量化的，并提供了衡量进展的具体目标。孩子们曾经是如何长大的，另一本强烈推荐的书 Hunt Gather Parent 展示了如何在部落社会中抚养孩子。那里有很多令人惊讶的事情已经从当今的文明中消失了。这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因为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许多正确教育的解决方案从我们身上消失了。改变我看法的一件事是，过去的母亲在婴儿出生的最初几年里就离婴儿很近，和他一起睡觉，给他喂奶，根本不让他哭，这完全改变了西方人的直觉方法，在另一个房间养一个婴儿，让他哭，并教育他要独处，从小就独自睡觉。在部落社会里，头几年他整天和母亲亲近，想吃奶就吃奶，狩猎、采集、养育是米夏林·杜克莱夫博士于2021年出版的一本书。这本书结合了人类学、历史和育儿建议，提出现代育儿方法的替代方法。杜克莱夫博士研究了狩猎采集社会使用的传统育儿方法，并分享了可应用于当今世界育儿的重要见解和经验教训。在书中，杜克莱夫博士讲述了他与年幼的女儿一起旅行的经历和学习经历，世界各地的土著家庭，包括墨西哥的尤卡坦玛雅人、加拿大北极地区的因纽特人以及坦桑尼亚的哈扎人。他研究了他们的养育方法，并确定了有助于培养合作、有弹性和快乐的孩子的共同原则。狩猎、收集、养育中的一些重要内容包括团队合作的重要性，鼓励孩子积极为家庭和社区任务做出贡献，培养合作和归属感。模范行为，孩子们通过观察和模仿父母和其他社区成员来学习的最好。培养自主性，在指导和支持下，让孩子按照自己的节奏探索和学习，有助于建立独立和自信情感支持，提供一个认可孩子感受的养育环境，同时教会他们调节情绪，有助于他们的情绪健康。总体而言，狩猎、采集、养育挑战了传统的西方育儿规范，提供了一种强调合作的另类方式，情商和社区参与，以培养适应良好的孩子。世界上成功的教育体系另一本书帮助了克利夫兰的秘密，世界教育强国成功的背后，作者露西克雷汉。它实际上可以作为自由思维的工具来帮助复制成功并改进，看看什么在世界上最好的教育系统中有效，并应用于中国和加拿大。克里汉结合了他的个人经历、对教师、家长和学生的采访以及对教育研究的全面回顾，揭示了这些成功体系背后的关键原则。加平等，所有五个国家都在其教育体系中优先考虑平等，确保所有学生都有机会获得教育机会，优质教育，无论其社会经济背景如何，这是通过分配资金、全面的福利支持和对困难学生的干预来实现的。加优质教师，这些国家在教师的招聘、培训和专业发展方面投入巨资。 他们确保教学成为受人尊敬的职业，吸引顶尖人才，并为他们提供充足的资源和支持。加适应性课程，这些国家的课程设计与文化相关，基于证据，并侧重于发展核心技能，鼓励学生批判性思考，解决问题和参与合作学习。加高期望和责任，这些国家的教育系统对学生和教师都设定了很高的期望。他们使用标准化评估来跟踪进度，并要求学校和教师对学生的成绩负责。加自治与集中之间的平衡，在给予学校和教师教学方法和课程自主权的同时，保持一定程度的集中，以确保学校和教师的教学方法和课程自主权之间存在平衡，整个系统的一致性和质量。无处不在的框架，另一本书对于理解教育系统实际上做了什么很重要，帮助孩子们建立周围现实的心理模型及框架。自由思想基本上是将心理模型从一个领域转移到另一个领域。当我创立 Plus 500时，我就这样做了。当我意识到短期交易是随机的时，它基本上是采用我头脑中建立的关于短期交易的通用数学模型。另一个自由思想转移这个模型的例子，当你看到自然界的动物即使有时吃大量食物也不会发胖，转移框架的心理框架是吃不完的食物不发胖，一个控制机制让人类明白问题不在于人类肥胖的多少。这个框架可以转移到人类身上，因为我们也是动物的一种。框架一书探讨了人类认知的力量及其构建心理模型或框架的独特能力。这本书深入探讨了框架如何影响决策、问题解决和创新。它还展示了正确使用框架如何帮助我们解决复杂的问题并适应快速变化的世界。通过理解和利用框架的力量，个人和公司可以提高应对挑战和塑造更美好未来的能力。框架是一种认知过程，人们在其中建立心理模型或框架来理解、解释和组织周围世界的信息。这些框架塑造我们的观点，影响我们的决策，并指导我们解决问题和沟通。框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复杂的情况，确定问题的优先顺序，并导航我们每天遇到的大量信息。框架可以是有意识的，也可以是无意识的，它通常反映我们的个人经历、文化背景和认知偏见。问题或情况的构建方式可以显著影响我们对它的看法，以及我们考虑的解决方案和我们采取的行动。通过了解框架如何运作并调整我们的心理框架，我们可以提高应对挑战的能力，并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做出更好的决策。点，它使人们能够理解复杂的概念，在看似不相关的想法之间建立联系，并从多个角度处理情况。可以通过多种方法来促进儿童抽象思维的教学，例如培养成长型思维，使用类比，参与公开对话，鼓励创造力，促进批判性思维以及提供反思的机会。解决问题对于抽象思维很重要，因为它可以让人们将复杂的问题分解为更简单的组件，并找到不同元素之间的联系。这种认知能力可以帮助孩子理解问题的不同方面，考虑不同的解决方案，并制定解决策略。抽象思维通过让孩子想象新的可能性，产生原创想法和探索非常规的解决方案来培养创造力。这项技能有助于艺术表达、创新和发明。随着孩子们发展抽象思维能力，他们就能更好地适应新的情况和挑战。这种认知灵活性在快速变化的世界中至关重要，因为它可以让孩子有效地学习和应用新信息。教孩子抽象思维，鼓励孩子接受挑战，并将失败视为学习的机会。通过培养成长心态，你可以帮助他们培养韧性和毅力，这是抽象思维所必须的。类比是抽象思维教学的有力工具，因为它们可以帮助孩子在看似不相关的概念之间建立联系。使用日常例子来说明复杂的想法，并鼓励孩子们提出自己的类比，鼓励孩子公开表达他们的想法和感受。提出开放式问题，促进批判性思维并激发求知欲。为孩子们提供参与绘画、写作或搭建等创造性活动的机会。这将帮助他们发展想象力并跳出框框思考。教孩子们分析信息、评估证据和质疑假设。向他们介绍逻辑思维、论证和决策过程。鼓励孩子反思自己的经历、想法和感受。这种自我意识可以帮助他们识别模式、得出结论并在生活的不同方面之间建立联系。长期通常会胜过短期。 在懒惰和长期之间选择正确的道路时，最好抵制懒惰。人类倾向于考虑当下，尤其是由于进化，我们的现实曾经更加生存主义，所以短期比长期更重要，就像狮子的气味需要快速那一刻的直接行动。对于孩子来说，对短期娱乐的渴望尤其明显，从节目两小时到电影，再到真人秀节目，再到 YouTube 和 TikTok 15秒。长期思考具有特殊的力量，因为你可以在以下情况下获得能力和成就，你只考虑长远，比如创办一家公司，需要几年的努力和长远的思考，最终才有可能获得其他方式永远无法获得的能力和资本。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中不会进行长期思考，因此这对于那些这样做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优势。人们总是倾向于解释今天或昨天发生的事情，但事实上，了解几年的趋势而不是被今天或昨天的事件冲昏头脑是更明智的。例如，政府想要改变法院，最好用几年的时间来解释，政府质量的恶化，工作更容易，很多时候从长远来看你会赢，你看到在任何企业或工作中不努力工作的愿望技术，用汽车代替步行，用热菜代替准备新鲜食物，用煤气炉代替篝火，亚马逊。而这就是最关键的一点，你想赢吗？练习长期思考，然后慢慢开始长期思考。实行长远思考，很多时候其实就是拒绝满足。人际关系比吸烟更危险。与独居的老虎不同，人类和枫树一样，都是部落生物，需要陪伴才能生存。当然，我们也可以独自生存，但我们的本性是部落的，社会性的。在危险或紧急时刻，我们总是团结一致，才能生存。因此，从生物学角度来说，当我们与其他人在一起时，我们会得到奖励，这反映在长期关系中。因此，一项长期研究发现，人际关系是长寿和生活质量最重要的因素，比营养和其他任何因素都重要，这一点也就不足为奇了。它与进化论、科学和逻辑相一致，因此在自由思想中存在着良好的裂缝。长期研究发现，人际关系是预测长寿和幸福的最重要的健康因素。他们还写了一本关于他的书，名为《美好生活》。良好而长期的关系会带来繁荣和健康。然而，今天有一种感觉，人们倾向于认为短期结束关系是为了开始一个新系统的下一个兴奋，或者是年轻的伴侣，以及根本不建立关系的女性，为了保持年轻和自由。成立一年的公司和成立29年的公司，天壤之别。我们自然的生存倾向是和我们认识很久的人，部落，在一起，这就是进化创造了我们。在长期的关系中，双方深入了解，自然形成共同而独特的语言，这使得夫妻双方能够促进他们的共同利益。这就是巨大的优势，同样的想法也适用于商业。长期的熟识和良好的业务关系，可以让你快速前进，不会因为不信任而导致合伙协议、律师、无数调查和测试上花费大量不必要的时间。体现在良好的关系和家族企业的管理或与朋友为共同目标而努力。我感到缺乏部落，尤其是当我离开 PLUS500 时，我们一起工作了多年，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并且已经很熟了。长期投资，如果你不想损失，加密货币、日常股票交易、体育博彩都是短期投资，您可能会输掉。很难相信，计划在未来十年内赚取100万新谢克尔的利润，而不是明天赚取1万新谢克尔。长期投资平均会带来更高的短期回报，因为他们节省成本以及何时进入和何时退出的时间。股市在过去50年里以每年高于通货膨胀 7% 的速度上涨。换句话说，如果你只坚持指数而不进出，大约每十年你的钱就会翻倍。相比之下，当日交易者短期投资将钱转入交易所、经纪商和银行的佣金和利息时，他们大多会损失所有资金。那么告诉自己，您应该属于这两个群体中的哪一个？长期学习，我们大多数人的动机都是希望轻松工作短期，并有点懒惰。但正如在许多事情上一样，为了更美好的未来，长期而放弃懒惰是值得的。规划未来10到20年的学习会给你和他人带来巨大的优势。几年，比如说4年的努力就可以得到一生，比如说50年的回报。在学校学习，长远考虑很重要。当我们考虑是否在短期内学习数学或物理时，它不会给我们带来太多好处，但从长远来看，它会改善我们的思维，并为我们选择的任何科目提供优势。例如，我们应该在大学学习还是在大学学习？ 大学，一篇关于学院和大学之间工资差异的文章。为了进入一所认可的大学而投入两年的时间来提高成绩是否值得？明显地，大学毕业生的平均工资比大学毕业生高 23%， 因此您不仅可以在几年内收回投资，还可以与大学建立牢固的联系。长期业务在商业中，长远考虑尤为重要，因为好的企业应该建立很多年，并且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到达目的地，例如，制造电动汽车。好名字，好名字来自好由这里的表达代表正直和真实，很好的解释了这样的规则，诚实和拥有良好声誉比充满劣币要好。随着时间的推移，体面的商业活动将比快餐带来更大的利润。很高兴看到这里的邪恶受到低利润的惩罚，企业的品牌就像一个人的名字，在很多时候决定了成功的企业和失败的企业，品牌的定义是长期的。我知道认为最远的公司是亚马逊，他认为未来很多年。他和其他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现在考虑的不是如何赚钱，而是如何为客户改进服务和产品。亚马逊将客户置于中心位置，他不断改进两件事，因为杰夫·贝佐斯意识到这就是人们所寻求的，更便宜的产品价格和更快的交货。毫无疑问，他们都改善了客户的生活。读书和听书生活是充满挑战的，因为在生活中我们首先要经受考验，然后才能学习，但在书籍的帮助下，可以扭转上述顺序。阅读是进步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在现实生活中，遇到我们在现实袭击我们之前从未见过的现实。这是我读过和喜爱的书籍清单，他们帮助我们，除其他外，建立了 PLUS500 并自由思考。我读过和喜欢的书籍，富人读书 88% 的富人每天花30分钟或更长时间读书，以进行自我教育或自我提升。成功人士读书很多。众所周知，富人养成了体育锻炼、瑜伽、健康的睡眠习惯和阅读等日常习惯。这是巧合吗？我想不是。还记得我们上面所说的关于阅读如何改善您的认知功能吗？如果您对他们喜欢什么书感到好奇，请查看成功人士阅读的热门书籍列表，我也读过。为什么它对您和您的孩子很重要？读小说和传记书籍。写书的人通常会抽象思考，因此与不写书的人相比，他们的观点可能值得一听。想象一下，伙计们，作家就像厨师，但他们的原料是想法，不是蔬菜。他们跳跃着思想，跳跃着洞察力，并将一切内容都放在一盘用智慧装饰的书页上。那么，如果你不会拒绝戈登·拉姆齐的一顿饭，那你为什么要拒绝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写的书呢？这就像在餐厅选择快餐汉堡而不是五星级餐厅一样。你可能会问，为什么我会更喜欢非小说类书籍和记者而不是有情节的书籍？好吧，这样想，非小说类书籍就像大脑的健身课程。他们比一般的侦探小说更能刺激你的逻辑肌肉，有时侦探的逻辑似乎被魔豆激活了。不过，别误会我的意思，虚构故事也可以很好的锻炼你的大脑。他们更像是瑜伽，拓展你的想象力和同理心，而不是逻辑。想想看，你不会相信一个五岁的孩子会开车，不是吗？那么为什么要相信一个不读书的人来发起对话呢？阅读可以提高我们的认知能力，就像驾驶课程可以提高驾驶技能一样。您有没有想过我们如何训练人工智能？这个过程与我们人类的学习方式非常相似。就像我们向人工智能提供大量数据一样，我们也向大脑提供信息，其中大部分来自书籍。所以，基本上，读书就像升级你的内部软件，不需要编码。在书中你可以找到提炼的智慧，就像在贝壳中找到珍珠一样。这种知识的传递就像传家宝代代相传，无价且永恒。现在，并不是所有的书籍都是平等的。阅读一本有资格的人，例如学者或成功的企业家，写的书就像从经验丰富的生活教练那里获得建议一样。他们是那种给你一记现实的书，而不是糖衣幻想。想想看，在这个世界上留下印记的大多数都是书呆子。从爱书胜过爱书子的爱因斯坦，到可能计划在火星上建造一座图书馆的埃隆·马斯克，再到可能用自己的藏书建造一座堡垒的比尔·盖茨，用 TikTok 来扭转这一局面。这就像将自制的苹果派与商店购买的糖果进行比较。当然，糖果可能会让你快速吃糖，但馅饼却非常令人满意且营养丰富。 经济学教授写的书通常比为获得点赞而制作的 TikTok 视频内容更丰富。以沃伦·巴菲特为例，他一天阅读的内容可能比大多数人一个月阅读的内容还要多。他成功的咒语，书名《聪明的投资者》，并不是他成功了所以打电话，而是他读了所以成功了。因此，下次当您犹豫是否要买一本书时，请记住，您距离成为下一个沃伦·巴菲特仅差一本书。有点像。如何听书？在哪里买书？有声读物听力是我们几百万年的能力，杀死了几千年的阅读能力，结论很明确，更自然听书胜过听书。有些人喜欢读书的原因只是出于习惯而不是能力。有些人读书不多，原因有很多，其中包括阅读障碍，导致难以连续阅读长篇书籍。这就是有声读物，您可以在手机或任何连接到互联网的设备上收听的录制书籍的用武之地。有声读物是获取世界上所有知识和智慧的绝佳方式，而无需花费专门的时间来阅读。我自己通常在开车时听有声读物。通过自由思考，你会发现听书和读书非常相似。进化表明，听觉和倾听对我们来说700万年比阅读，假设5000年更加自然。听书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实现： Audible, Storytel, 在家买书， Amazon 和 Steam。为什么书如此对我们来说重要吗？赚钱，书籍给了我们思考经济世界的新方式，以及它身上的力量。在这里，高质量的经济报纸如 WSJ, Danmark 尤其重要。阅读时，我们想象我们读到或听到的内容，从而想象力和思维得到极大的发展。书籍通常是由非常聪明的人写的，由出版商选择，这些都是很好的过滤器。在阅读时，尤其是理论书籍，我们实际上学到了新的东西，学习发展了思维，保持了我的心理能力。诽谤是不好的，我改变了自己，改掉了笑的坏习惯，并以贬低的方式谈论他们，尽管他们很多次都是罪有应得。我意识到这主要是对我有害。尝试一下，它会起作用。圣经教导我们不要说别人的坏话，即所谓的诽谤，这不仅关系到他人的福祉，也关系到我们自己的福祉。通过避免说别人的坏话，我们可以保持心理和情绪健康，并为周围创造一个积极的环境做出贡献。避免负面言论有助于我们幸福的原因之一是它有助于我们培养积极的自我形象。当我们善意地谈论他人时，我们表现出同情心、同理心和理解等品质。这些品质对我们的性格产生积极的影响，当我们发展这些品质时，我们会对自己感觉更好。这反过来又会提高我们的自尊和情感健康。另一个原因是，不说别人的坏话可以带来更牢固、更支持性的关系。当我们避免八卦和诽谤时，我们就能与周围的人建立信任，培养社区意识和归属感。反过来，我们也受益于积极关系所带来的情感支持和鼓励。这种社会支持对于我们的心理健康和整体福祉至关重要。此外，避免负面言论有助于防止冲突和误解，这些冲突和误解可能会导致情绪消耗和压力。通过友善和尊重地与他人交谈，我们可以营造一个和平、和谐的环境。这减少了争论和争议的可能性，使我们能够享受更积极的互动和体验。结果，我们的压力水平降低，我们的情绪健康得到改善。此外，当我们克制自己不说他人坏话时，我们就与托拉和圣经的诫命保持一致。这种对齐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使命感和方向，这有助于我们的整体福祉。对于许多人来说，按照自己的精神信仰生活会带来舒适、内心的平静和更深层次的满足感。大脑对我们的思维偏见说，我们的环境和基因决定了我们的生活，但我们的决策是思维偏差，是一种冲动思维，没有逻辑，也没有与那些思维有偏差的人的需求联系起来。个人从他们的世界观中创造他们的现实，没有偏见。心理偏见的例子，当某人仅仅因为他的邻居有一辆昂贵的汽车而购买一辆昂贵的汽车时，这种行为没有任何理性的理由，它源于对邻居的嫉妒带来的偏见。为了正确、清晰的思考，我们必须知道是什么让我们思考不正确、不清晰。就像您在旅行或重大考试之前避免饮酒一样。决策和判断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主要影响因素，但不仅是我们的决策，而且是所有影响我们的因素。这就是为什么了解影响决策并改进决策的因素非常重要。 由于各种进化原因，存在偏见。比如，我们的思维方式很大一部分是为狩猎采集而建立的，但我们生活在现代化的环境中，去超市购物并不需要高级的狩猎能力，也不需要特殊的采集能力。因此，这些偏见很可能会传播到其他地方并扭曲我们的思维。这种扭曲可以通过理解造成这种扭曲的偏见来纠正。和动物一样，我们的工作主要是为了获取食物、住所和繁殖，以及获取有关这三者的信息。摆在你们面前的信息是站在查理·芒格和其他许多人的肩膀上收集的。在过去，偏见是好事多于坏事，否则它们就会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被消灭掉。考虑到人类的心理能力，他们的工作效果相当好，这就是他们在进化过程中得以保存的原因。偏见可以用来传播善意，也可以用来传播邪恶。各种偏见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我们渴望一致性，以便过去的行为和观点与现实和我们今天的观点相一致。如果没有的话，这种兼容性，我们通过改变现实而不是意见来解释它。我们希望我不会改变，因为否则他就错了，然后我们就会不稳定。因此，在很多情况下，当我和现实之间发生战争时，我获胜。因为我没有错，因为我的观点很特别而且很稳定。问题在哪里？当多种偏见同时作用时，我们就完全失去了对自己或环境的逻辑和正确的思考。例如，在扑克桌上的赌博中，激励、关联和互惠偏见对我们起作用，就像披萨对自然界中不存在的三种不同机制起作用，糖、脂肪和蛋白质一样。当这些刺激一起出现时，我们无法应对它们。积极利用这些偏见的一个例子，权威人士的过度影响偏见。在医院，避免权威人士及医生、护士的偏见，不要认为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并检查医生的要求。这种极度偏见驱动世界的不是贪婪，而是嫉妒。这是最不言而喻的偏见之一，但却是最重要的偏见之一。想一想这种偏见的另一个例子，了解古代嫉妒的力量。箴言27，残忍是热的，鸟是洗涤的，面对嫉妒，谁会站得住脚？从长远来看，嫉妒让我们做出错误的决定，就像因为我们的邻居有一辆跑车而购买一辆跑车。训练自己忽略马吉曾经想要爆发的嫉妒。我是这样长大的偏见是我们变暖的地球上最大的偏见，是所有全偏见的子偏见。我们的很多想法都是父母灌输给我们的，还有一些是我们成长环境中没有经过思考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你不从这里带走任何东西，至少记住这一点，我们没有考虑过我们头脑中的大多数观点和模型，因为我们是在他们中长大的。你有没有想过，是否房子大、蔬菜健康、跑鞋减震都是真的？因为你从小就知道这些都是真的。不，在这种偏见之下，就产生了维持现状的倾向。我们宁愿从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中犯错误，而不是害怕做出改变然后犯错误。我们认为这对于不改变的政权以及本所概述的以色列的极端正统派来说是美丽的古里安。舞台偏见实际上是我很大，我很漂亮，否则我就不会在舞台上，或者用它的简称我在舞台上。这是一种对那些站在舞台上的人起作用的偏见。在舞台上，如总理、首席执行官、指挥官、医生、心理学家、飞行员、名人以及所有公众渴望看到的人。站在舞台上的人看到部分观众的钦佩，下意识地向自己解释自己的品质和判断力的本质。接近他的人受到观众的影响，当然会毫无疑问地接受他的意见，并进一步强化他的品质。这也是从活动中得出观点的偏见的由来。事实上，在舞台上，他的观点是从活动和谈论这些观点的人中得出的。当然，前来观看的观众也因活动而行动起来，扎根了舆论。你必须站在舞台上才能感受到观众的爱的强度，就像钦佩和权力的毒品使人失去联系。站在现实的舞台上，只要他不反对，周围有事的人，而不是真的人，也会回到现实。遭受偏见之苦的是观众，因为他们受到权威偏见的影响。然后就是庆祝，因为站在舞台上的人遭受我很大偏见，而观众则遭受权威偏见。当我第一次走下舞台时，我感受到了黑，我看到了我是多么崇拜自己，我想要更多。但我为了回到现实而奋斗。自由思想最大的敌人是我们的自我，它不允许我们质疑我们现有的观点，并强化了我就是这样长大的，扎根积极观点，否认的偏见等等。 一旦我们明白了我们的独立思考、自由思想是无可替代的，并且它不能从有钱的人那里买到，我们就明白了人生的一个重要教训，特别是在自由思考方面我们取得了进步。同样，在接受建议方面，顾问会告诉你什么是好的，大多数时候你会理所当然地收到付费顾问的建议，而你就会遭遇不幸。有两种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解他在咨询中遗漏并纠正他，就像狙击手在风吹时纠正他的伤害一样，或者正确的方法自己在帮助下自由思考地了解一下该主题所有权偏见是我们对某种观点、产品或服务最大、最重要的偏见之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买大房子，不改变主义，倾向于认为自己很特别。当我们拥有一个产品、一个观点或其他任何东西时，我们赋予所有权的价值超过了它的价值。如果我们构建了产品或考虑了意见，那么所有权的价值就会更大。研究表明，当我们建造一栋房子时，我们会以高于市场价格的价格来估价它。当我们想到一个想法，例如这个想法时，我们会认为它比实际情况要好得多。对抗征服者，就像一座堡垒，只让那些出售的人进来，而忽略所有其他人。头脑不想把不必要的精力浪费在其他观点上，并且不断地想要就其而言是完美的。这种偏见类似于我就是这样长大的，但它是不同的，因为有一个假设，即我已经考虑过一个观点或一个模型在我的脑海中。你在狗身上看到了这一点，尝试从他养的罗威纳犬身上取出肉。在偏见下，不作为倾向，所有权偏见使我们很难杀死事物，而且我们的倾向总是不作为，因此我们更愿意让事物保持原样，但在这种情况下，不作为就像让进程继续存在的行动。这就是为什么根据条件和日期提前设定标准以杀死流程非常重要。施乐公司试图理解为什么新机器的销量不如旧机器，直到他们改变了补偿。对于销售人员来说，人们根据激励和强化来行动和改变想法。因此，如果你想了解某人的决定或建议，最好了解他们的激励是什么。拿着锤子的人偏见，拿着锤子的人正在寻找即使可能有其他解决方案和其他问题，也可以用锤子敲击的地方。在投资中，人们进入交易系统的目的是按下购买按钮，这是锤子知道如何做的，但大多数时候你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当我们生病或疼痛时，当我们什么都不做并等待时，综合症就会显现出来。几种偏见与男人和锤子综合症结合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他如此强烈，他的职业声誉取决于绩效，这是一种激励偏见，他爱自己和他的想法，并将他们表达给其他人。一致性和承诺偏差，复杂化而不是简单化，偏差源于直觉，我们坚持解决眼前的问题而不是导致问题的问题，并且也不去思考，也许我们的基本假设是错误的。否认偏见，你会发现罪犯的母亲们对于定罪最为明显，他们始终相信自己的儿子是无辜的。它对我们脆弱的灵魂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保护，通常效果很好，但它不区分好与坏，选择一边偏见，我们生来就会选择一边，无论是黑还是白，尽管正确的方式往往是不同的之间。例如，当被问到你是右撇子还是左撇子，如果针对一个具体问题，答案会更有意义，支持和解。教育中什么重要，谁会赢得选举，正确答案是 44% gold 的，而不是 gold 的。两个人，一个抽烟87岁去世，另一个不抽烟40岁去世，我们想在这里选择一边，你可以吸烟并达到87岁，但正确的句子是吸烟并且 15% 的人可以达到87岁。活动创造意见倾向，当我们执行一项行动时，我们建立了想法更加强烈。当观点错误时，可能会导致严重的思维偏差。当全班同学高喊犹太人去死时，这种喊声本身就强化了这种观点。各种在教育营都深知这种趋势。我们在人际关系中也看到了这一点，爱是从人们在一起的事实中发展起来的。在所有权偏见中，当我们构建产品或思考意见时，这种偏见会进一步加剧。关联偏见，当我们看到骑马的牛仔在吸烟时一根万宝路香烟，我们把骑马的人和抽烟的人错误地联系起来。由于上述偏见，可怕的事情发生了，这是由于我们渴望对事物做出快速解释而引起的。有一个漂亮的男人骑在马上，哦，是香烟。在萨凡纳，它的效果更好，有狮子的吼声吗？啊哈，是狮子。在萨凡纳，这一幕并没有上演。 倾斜的互惠和报复。我是2023年4月的 Box， 我在一张高买入的牌桌上玩扑克，我第一次拥有如此多的金额，我虚张声势输掉了一切。我在扑克中制作了一个名为72的子游戏， Google 提高了价格，我认为 ChatGPT 会用更好的产品夺走它的市场。我对 PokerBox 的损失感到难过，违反我的规则，我做空了 Google 以弥补 PokerBox 的损失。这次我能够挽回损失，但对我来说这是对损失的报复，有点奇怪，但我明白这完全是有偏见的。在对我们复仇欲望的研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人类倾向于报复，尽管报复本身会让他们感觉不太好，让他们更多时间考虑对方。由于这种偏见，我们看到很多人与人、家庭、村庄和国家之间的战争。互惠，你不止一次会听到产品销售商说，我家里也用这样的电视，当然，是带着自由的心态，只要稍微算一下，你就会意识到他可能在撒谎，但这确实有效。我们希望成为一个群体，以前是部落的一部分，购买相同的产品和相同的行为。互惠创造友情，友情让我们有归属感。人们会为丢失的小东西而疯狂，因为他们不仅会回来感情，但也因为互惠的倾向而产生敌意。在这些情况下，小危机可能升级，直至失控。对错过的恐惧使我们有时会做出对我们没有好处的事情，而销售代理会如预期地使用这一点，还剩下一台吸尘器，按照我们的预期去做的偏见要求很多，然后提出一点要求。在一个有趣的实验中，路人被要求带少年犯去动物园一周，然后我们将要求减少到一个下午，与直接询问一个下午相比，这一变化大大增加了回应。我们不想让我们面前的一方失望。纳粹分子中一致性和承诺的偏见脱颖而出，并继续和加强。我们希望在我们所做的事情上保持一致，无论它多么愚蠢，即使它实际上显示了智慧社会并不赞成意见的改变，它是曲折的，室温下的水有不同的大小。我们是比较性和相对性的生物。你会在孩子们身上看到这种偏见的极端，他们不在乎自己得到了多少，最重要的是兄弟姐妹得到的一切都完全相同。这就是锚定偏见显而易见的地方。当我们对产品有一个初始价格时，权威偏见，纳粹利用人类和德国文化尊重权威的自然倾向，纳粹机构的很大一部分遵循权威偏见。我从上面收到的订单，在医院里，你每天都能看到医生就是这么说。现象的影响，化学依赖偏见，酒精、毒品和各种药丸的使用会导致现实的扭曲和错误的决策。在牌桌上面对喝醉的玩家总是很高兴。很多时候，判断的偏差会伴随着顽固的否认和道德的逐渐堕落，有时甚至是彻底的道德崩溃。当然，我们的大脑不知道如何处理自然界中不存在于我们体内的物质。印第安人用1400条水牛舌头从白人那里换来了几加仑威士忌。这是他们赖以生存数千年的动物，但仍然为了舌头而猎杀了1400只。也因为承诺和一致性的偏见，他们选择了一个数字，因此它可能是最好的。这比人们选择数字的游戏要好得多。老虎机在投注者错过的每一轮中都会使用这一点。当我们进入游乐场时，我的孩子们只玩有运气成分的机器，并赠送门票来购买礼物，不提供任何金钱购买礼物的游戏不会被接受。考虑到这一点，你从很小的时候就看到了这种偏见。数学这种偏见使善于分析的人在现代生活的几乎所有基于计算机和逻辑的领域中都具有显著的优势。我们的大脑很难从概率上思考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是 80%， 但最终没有发生。我们会记住这并没有发生。我踢了球，我有 80% 的机会进球，我会记住我射失了，而不是在 80% 的情况下我进球了。例如，一个小偷说，我以前没有这样做过，我也不会这样做。再次，我们倾向于放手，但就他以前做过并且会再次这样做的概率而言。人们谈论意识，但意识是一个项目的样本。偏见信息的可用性和清晰度，当有一杯可乐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会喝更多，就像我们会用眼前的景象来解释一种现象一样。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心理倾向让事情变得不可能，因为当我从一件事跳到另一件事时，一致性和承诺的倾向让我锁定繁荣。这是第一个错误，压力偏见。当我们处于压力之下时，我们的整个决策机制就会因为生物学原因而出错。压力应该帮助我们逃避，而不是决定是否投资100万谢克尔买一套公寓。 你可以在扑克游戏中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方式看到这一点。当有人输掉一大笔钱时，他会感到愤怒和压力，他的下一个决定将特别糟糕。这里最简单的解决方案是，只有当你平静时才从桌子上站起来玩。在这片土地的根基上，你在哪里？哈加德，如果你知道他明白的话，物理学旨在描述我们在定律和公式中目睹的现象。基本的物理理解对于自由思考非常有帮助，因为物理模型可以应用于许多领域。通过对物理学进行自由思考，就有可能以很高的概率得出正确的假设。您将在这里读到的所有内容都是高概率投注，仅此而已。以下所有假设均基于一加一数学和逻辑。这不是一篇科学文章，也不是冒充科学文章，它只是展示了一种关于物理学的自由思想。宇宙是非常有限的，思考和赌注宇宙是有限的假设，这是因为自然界中没有无限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继续使用这个模型，并得出我们的假设，即把赌注压在一个无法知道它在其他地方是否有效的模型上是错误的。无限的事物目前既没有被证明，也没有被观察到。自然界中没有无限的事物，宇宙是有限的，因此有这样一个思想实验，当我们朝某个方向前进时，最终我们会回到我们现在所在的同一点，否则宇宙是无限的。大爆炸和大爆炸何时发生的假设，根据这些研究人员的观测结论，137亿年前发生了大爆炸。50亿年前，宇宙开始迅速膨胀。维基百科，从大爆炸到50亿年前，宇宙呈指数级膨胀，与加速相反，自然界几乎在我们所见的任何地方都是周期性的。一切事物都有生命周期。一个好的假设是宇宙也有一个大爆炸到另一次大爆炸的生命周期。从以上几点以及宇宙有限的假设，因此回到同一点，可以得出结论，大约50亿年前我们就通过了终点。也就是说，造成宇宙加速膨胀的原因是宇宙中物质对自身的吸引力。从这里可以计算出，从爆炸到爆炸的时间 13.7 到5星号2等于174亿年，从今天到下一次爆炸的时间，回到正题，等于 17.4 到 13.7 等于37亿年。这个时间在假设自然界中不存在连续的事物，也不存在无穷大，可以理解为存在一个小于零的时间单位，时间是不动的，最小的时间单位是常数。由上可知，我们知道我们的移动就像电视上的帧或实际上的跳跃一样。我们并不是连续运动的。我们从观测和爱因斯坦相对论中得知天王星速度极限的解释是，不可能超过每秒30万公里的光速。当一个物体相对于另一个物体的速度增加时，它的时间就会过得更慢。对于这两种现象以及时间是离散的事实，人脑可以理解的解释是，宇宙中到处都存在一种更新波，它更新宇宙中每种物质的位置。更新波的速度正好是每秒30万公里的光速。当我们随着更新波前进时，由于多普勒效应，我们的时间过得更慢。更新波导致宇宙中的运动像针一样，并且空间沿着更新线被涂抹，因为更新不是同时进行的。整个宇宙，如果物质运动接近光速，它的时间几乎停止，因为更新波无法到达它。光速本身没有质量，因为没有更新波的影响。光速受到以下限制，宇宙中超越光速的基本东西，因为引力波也仅限于光速。也就是说，引力波和光都被限制在相同的速度。这是宇宙中存在更新波的一个很好的解释。没有更新波的证据，但如果他们表明速度的方向是否对时间有意义而不仅仅是速度的大小，则可以证明存在更新波。与此同时，只有自由思想才能向我证明这一点。地球之外的生命，我敢打赌，地球之外不存在智慧生命，原因如下，他们在哪里？他们花了几十亿年的时间发展并到达这里。当你回到进化论并看到几乎只有 DNA 的生物体时，可以假设生命始于地球，而不是由陨石或类似物植入。建议读生命起源的七个线索，月球、磁场、与太阳的距离、防止陨石撞击的木星、水、物种大灭绝和哺乳动物35亿年的发展表明概率很小。当你仰望星空时，你会有一种感觉，无论是谁把我们放在这里，他都希望我们留在地球上。存在着巨大的空虚和难以想象的距离。学校可以通过学习数学和第二语言来提高思考能力，这是无穷无尽的清单，这是仅有的两门可以提高思考能力本身而不仅仅是思考知识的科目。 衡量学校成功的标准，学生的幸福、诚信、水平，在母语水平上学习英语，英语提供了通向人类积累的大量知识的大门。所有学术知识以及理论文献和专业书籍都是英文的。与以色列以外世界的联系将以英语进行，因为人类与儿童的经济需求密切相关，所以这是一个强制性工具。例如，在10到11岁的时候，我住在硅谷，这给了我在英语语言和一般美国文化中 100% 做事的巨大优势。学校环境、树木、运动场和看起来很自然的环境。投资是有回报的。为了教授正确的思维，解释是什么让我们错误的思考是至关重要的。研究思维偏见将对此有很大帮助。每个人，包括阿拉伯人和宗教人士，无一例外都会学习的必修科目：希伯来语、公民身份、数学、英语、物理、体育和适当的营养。重要目标之一是让所有公民团结起来，热爱以色列，无论宗教、性别或种族如何。这对于国家公民的团结和学生未来的平等机会至关重要。学校管理人员的行动自由，特别是在确定学校的附加和特定必修科目以及国家衡量方面。创建视频和音频系统，由最好的老师按科目和班级提供的所有学习材料。这套课程将帮助生病的学生、缺课的学生以及想要独自学习的学生。在一些学校，如果学生通过演示录制的课程来学习，则可以节省教师的工作时间。实践教育一般而言，如何完成任务以及如何做。秩序和组织教育为了成功在任务和实现目标时，必须组织起来。教授如何做到这一点以及使用什么工具 Excel、Asana、纸张等是可能且重要的。在美国，学校教授组织和秩序、体育教育、金融教育、经济体系如何运作，以及为什么值得为未来增加资本和存钱。会计，需要最多投资的职业。研究表明，将男孩和女孩分开学习实际科目可以提高女孩的成绩，因此值得考虑将性别分开。必修科目基础物理。学习物理对于理解我们周围的世界和建立正确的心理模型有很大帮助。在学校阅读，让学生在家里没有阅读能力的情况下能够阅读，这对于智能生活非常必要。框架理解什么是心智模型以及如何创建它。分析性学习对于创建正确的思维框架有很大帮助。将英语学习到母语水平学习第二语言有很多好处，包括改善思维和决策。实现幸福的教育、健康、成就、积极思考、意义和人际关系。建议阅读 Martin Seligman 的 Flourish 独立思考的教育，以防御来自 YouTube、TikTok 等来源的错误信息。教导什么是通向真理的最好方法，分析、阅读、调查和理解最接近真理的现实。家庭作业，重要的是提供课程和家庭作业，这是你作为教育者为自学和延迟而准备的满足。在所有应该减少家庭作业的错误理论中，父母把自己放在中心，让自己更容易，而不是他的孩子。优化学习吸收，尽可能的教育是很重要的，这是重要的是要知道你想在某项任务中吸收什么。大多数孩子在解决问题时并不知道他们想要改进什么以及如何衡量改进。如果不了解您想要改进的内容以及如何衡量，就很难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案。例如，一个孩子想要建立一个 YouTube 频道，想要改进的指标将是有多少百分号开始观看并完成观看。如何改善，学习清晰说话，改善声音旋律、话题等。测试每个改进方向如何提高整体指数。